熊猫院还有个项目是什么呢？是可以做志愿者。本来想去呢，但是最小年龄八岁，
那不是得预约还？
预约大概580块钱一位。
啊，那也就是说我自己掏钱，然后去伺候一下，
去伺候
啊，去伺候一下熊猫大爷、
哎。这个我觉得对孩子还挺有意义的。第一个，他是打扫笼舍，给熊猫做那个叫熊猫饼，一个小蛋糕是那种的，给他做食物。还有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熊猫的粪便啊。它是不臭的，说是粪便还会处理一些小的工艺品。
那这东西日本人应该很喜欢吧？
还有教育，最重要的是他会给你证书，这个证书是国外很多学校都认的
啊。什么意思？
社会实践的一个证书，
就对以后发展有帮助。
他对以后考学是有帮助的，
对，考学帮助。
那干嘛不去？
对啊，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样580感觉很便宜。
对，然后就是一天时间，那孩子就可以很立体的去接触到熊猫这个国宝。
他们这场比赛之前会找到你河南俱乐部，就说：“哎，你好，兄弟，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球队的一些素材，然后还有关于你们河南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们会给你们做一个宣传片，在比赛当天放一下，也是表达对于你们的欢迎。这个是中超独一份儿，
挺好的。”
真是中超独一份，
四川人民还是很 nice 的嘛，
啊、相当 nice。
你应该给他什么毛子哥那事儿？
啥是毛子哥？
洗脚揍一揍，
啊、
马啥转一转
啊？啊，咱们这个毛子哥是吧？对、啊、对对对对，应该是给这个歌，就是，
打哑子，
对对，
我的我的。
尽千帆过后，斜晖漠漠，又似是秦淮河畔灯火通明。大盘饺子，小盘醋碟，便是万物皆可包罗。三味真火烹出沸腾瞬间，闲言绝非醉语，二两小酒不惧生活一地鸡毛。欢迎收听花米饺子电台。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老金。
大家好，我是高大强。
大家好，我是地区
啊、哦，什么地区？
这不是骚猪吗？
不是商量好骚猪吗？
不是商量好的骚猪吗？哎呀，这
骚猪、哦、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啊、哎！我们来了个这个来了个常驻飞行嘉宾啊，然后
你在你脸上贴老金，
也是
养老金。
我们的好朋友，对，然后这个今天呢是这我们仨人
对
跟大家服务啊，
欢迎骚猪
聊一起，
感谢感谢感谢，好。鼓掌吗？没有掌声吗？
怎么回事？
好，
老听众啊，对他有印象，他已经来录两期了。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印象可能不太深刻，所以再加深一下。
对，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我喜欢的一个行业的从业者。
啊，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
并且呢，我们俩呀、啊、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点，
嗯，
都是播音主持专业。啊，然后
那你说咱们三个其实都算科班出身吧？
可不咋的。然后这个并且，骚猪呢，唱歌还有两把刷子，
那简直是这个风产路林俊杰。
不，风产小了、
啊。
这个曾经的校园好声音七强的选手，
校园好声音金水区第128名。
然后骚猪呢？别停，
我养老金，
养老金，
这开头都介绍差不多了。
对对对。
然后呢，咱们今天呀、啊，也是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见面了。
是的。
啊，也是我们这个一个是在选题啊、人员的一些调整。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持续的给大家做更新。这次呢，刚开始跟大家见面呢，就聊一个特别轻松的话题。啊，可能未来的两三期节目有两期都是这个。
对，因为我们也是
啊，
是吧？好久没有更新我们这个下一站系列了。
对，下一站系列，这次这个下一站系列呢，对于我来说啊，有着独特的意义，因为在
就是比较骚扰的回忆
啊，因为在20年前，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时隔20年，又重归故里，
那不是你第二故乡吗？还搞20年前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你应该是20年前在那儿生活过很久，好吧？
对，一下火车，那个似曾相识的味道，
哦、
那个空气当中，
火锅底料味儿、
啊，空气当中那种啊来的那个潮乎乎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听着不像什么好话呢、
哦？
对呀、
啊，那个又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姚妹儿，啊，我就知道 我到了，
你到了这个是好，感觉是什么？
是潮乎乎的地方，
对，这个骚柔的这个阴暗小巷。
对对对。然后那个不卖卖关子了，大家可能听我刚开始节目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就知道。
不用不用，大家看标题就知道是哪儿。
对，成都啊，成都。我们这次聊成都，也是前段时间啊，这个我喜欢那看球嘛，跟着那河南队去看了一客场，就是成都荣城对河南队的比赛。然后借这个机会，带着一家老小啊，又在成都溜达了几天，吃了吃我朝思夜想的成都美食。所以今天呢，
见了见在成都的初恋女友。
没有，哪敢见呀？现任给
啊，所以说真的有，
这肯定有，还不止一个呢。
你
兄弟这魅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哪说哪聊，就聊聊这几天我跟那个骚猪我们一块儿在成都的分别的一些见闻。
骚猪是去，其实是去成都
工作了，
工作去了。
对对对，
啊，我算是出差吧。
对对对对，
而且之前去过几次四川，但不是成都，去了别的地方。
哦，你要说我上一次去成都，大概得是有小十年了吧？我16年还是17年？
哦，那时候那个前女友一块儿吗？
对，
非得聊前女友事儿，
前
干嘛要前女友？啊，反正也是这个在郑州，不是，反正也是在成都这个吃喝了几天。我反正我是觉得我在成都是吃不好的。
为什么？
我跟老金的这个印象是不一样的。
你不吃辣吗？
我不是不吃辣，而是我觉得成都的那个辣跟这个咱们北方或者郑州这种辣是不太一样的，就会辣到让你我脑仁疼。
哎，这次我要跟你聊聊这事儿，一会儿咱们慢慢聊这个辣的事，
是吧？
但我确实第一次听说有人从成都回来说吃不好，强哥是我听说的第一个。
对，
哎，不过别的东西倒挺好啊，你像那个面，我觉得成都的面是特别好吃的，
小面
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龙抄手，然后什么，
对对，
这个倒还是挺可以的。
对对。
但是有些那种他们传统的那种菜，就像那个当地朋友就是就会带着你去吃那种很当地的那种炒菜呀，或者是锅啊什么的，那个我是真受不了。
可能你不喜欢，我觉得
我只配吃他们随餐赠送的炒饭啊，或者是我能不能来个饼，来个馒头，来个肉夹馍吧，哪怕。
来了，那一会儿一块儿说啊。这次我去了大概是待了5天时间，
嗯，
然后我先说一个题外话，这次让我特惊讶一件事儿，我去的时候我租了一辆车，本来想着去那儿交通，我们五个人。加上孩子5个人，如果打车的话得打2辆，
而且很不方便，啊，
对，公共交通的话你来回折腾。我就想我试着不行我看租车吧，结果你们猜我5天租车费用多少，大胆猜一下。
300块钱。
我租了一个是那个吉利的一个那个 SUV
啊，
200。
5天呢，大哥，你奔着400去猜吧。
那他说这个猜肯定觉得是便宜呗，应该就是
总共全部下来194。
我的妈呀，
我当时震惊了，
5天194，
对，5天全部费用。
你是新用户领券了吗？你
是新用户吧？
不是新用户，他就是他。你看最便宜的是12块钱一天，加上保险，
12块钱一天。
对，所以我当时都我跟所有
吉利是有自行车还是啥？
那
小电摩
挺好，挺新的。然后跟所有朋友一说，哎呦，这挺值啊！这个，
那你算这个油费吗？还是你电车还是油车？
油车，
油
车，电
车
可能稍微贵点。电车的话，大概一天的话。最便宜的得60多块钱。
哇，
那你其实这5天加上油费，加上停车费，300块钱，
加上过路费下来，全部下来500块钱，这交通费总共花了
一天100块，
一天100块，这太划算了。你要是在成都打车，你看那一帮人，
对，
你比如打2辆车，
还可不方便
什么武侯祠，或者
主要是不方便
啊，
主要是
重点是在那儿呢。我们家人还有语言障碍，你知道吗？有时候四川人说话他们听不明白
啊，
我一个四川话翻译，是不是？
没有没有，老金这个。你的妈妈讲话真的我也听不太明白。
好吧，然后这是说个题外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如果最近出行的话，可以特别淡季的时候去那玩，可以瞅瞅这个租车，太划算，人越多越划算。
那当然了，
我们5个人基本上就把这座坐满了，合下每个人就是一天
20块钱
的交通费，
真是
啊。对，
那这个事儿是只在成都是个例，还是全国都
是
这种情况？
大家现在如果听节目，你可以打开手机的那些
搜车啊，租车软件、旅行软件、
旅行 APP， 不要租车
啊，
因为旅行 APP 它会集合所有这个租车平台，
哦，
它可以在帮你搜全网最低价。
那咱也不介意做个广告，就是那个骚猪旅行是吗？
没有没有，骚猪还能旅行呢？骚猪下锅吧。啊。就是你可以现在看一看，就那种旅行 APP 集成性的，
哦，
咱不说哪个啊，
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的。
对对对，
哦，
像这种热门城市就会更便宜，像成都肯定是 旅游热门城市吧。
现在的不一样了，原来都没有这个，原来就直接就是你在什么平台，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有的可能还得需要押金什么的，
免押金，你的那个什么支付宝或者这个微信的信用分啊，
哦，
免押金了，
那也划算，
那这很划算，
那也划算，
非常方便，主要是
借还，都是特别特别快，大概五分钟就完成这个手续了。
主要是现在车也便宜了。
对，好，这个题外话，这个，我当时呢是坐上午的从郑州到成都的高铁，
嗯，
下午的三点多钟。
郑州到那个哪儿啊？成都高铁多长时间？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啊
啊，六个小时多一点，六个小时十几分钟。
它有快的那班 G 八七，那班是比较快的。中间就是应该是从北京走，然后经过一个洛阳，然后一个西安。
就到
就直接到成都。
哎，咱们之前就是刚开通那个郑州到重庆那个，好像是四个小时，快一点三个多小时到重庆了。嗯，其实你要说，咱们郑州啊，这个交通来说，很平均的。我们不管去哪，其实时间都很平均。
这你知道，对我来说啊，
嗯，
这坐车也是特别有冲击力。我上学的时候啊，最快的一趟火车24个小时，
绿皮车是吧？
啊，就最快的，
就那 K 开头的
啊，
快车，
对，最快的车得24个小时，
成都吗？
对啊，
嗯，
现在6个小时，啪就到了，哇，这个真的是，
就是你比如说拎了这个烧鸡花生米啊，白酒一瓶往车上一坐，我可能烧鸡还没啃完，酒还没喝完，到了。
强哥太了解了，我媳妇就是这么，哎，好久没坐成都火车，咱们多买点吃，我们真的那吃的还没吃三分之一的就到了。
对呀，啊，大家还可能。可能就是对于坐火车的那种乐趣啊，如果是集中在绿皮车那个时代的话，嗯，
然后我们这个一下火车啊，我就算好了时间，我们大概3点到，我约了一个5点钟的川剧，
哦
啊，我带着家里人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对，那个变脸也好，还有川剧，川剧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古老的戏种
剧种
啊剧种，然后呢，它这个川剧呢一个小花脸儿啊，它就是有点像。四人化的那种二人转，你知道吗？
哦，对，我刚想说这个川剧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二人转那个意思？
它的表演形式很像，只是四人化
啊。然后就是有那种插科打诨啊，逗乐啊，然后甚至可能还会像咱们电台一样啊。
但他会穿那种戏服之类的吗？
会啊，
他肯定会。
啊，这个
他还得带妆吧？
这个对对。然后那个现在成都特别流行的这种川剧表演啊，基本融合了什么呢？融合这个变脸、川剧、魔术。还有那个茶艺，你知道吗？
啊，
那个也算，
那个也算，
那个也算川剧。
在川剧这个剧院当中也有这个表演
啊，
然后还有那个川剧的这个舞蹈，就是那个身材形表都有。然后那个，其实那天我看这个东西，就四川的一个文化啊，四川有个帕尔多文化，帕尔多
啊，
他那个川剧表演的就是一个男的贼爱赌博，然后出去搓麻将。又输了钱回来被老婆一顿数落，然后呢他有个绝活顶灯，就这个是个小光头，就跟那个 YY 似的小光头，这顶了一个，嗯，一盏灯，
嗯，
然后他从那个凳子下面钻过去，再从底下翻过来，就那个灯是一直不掉的
啊，那就是有点像杂技是吧？
对，就川剧就是
这个节目叫什么呀，老逼灯等灯老逼灯顶灯，
啊，叫什么叫那个皮儿什么，就是他那个人叫皮儿
啊
啊，这个
皮筋儿，
皮筋儿，哎，对对对对对，真是这个，然后
真是这个，
还真是
这个，真的是有这个梗吗？这个
皮筋儿，
真皮筋儿，
真的就是那个，它特别像这个二人转，
啊，
也有绝活。
哎，他们会像咱们电台一样来点下三路的
啊？没有，因为这个
二人转不是
像我去看那个哈，
嗯，
像二人转现在的，包括刘老根他们也是非常绿色的
啊。
你去。你说的是，
他们不说那种传统二人转，就是
你说这
走专攻下三路，
早些年的什么东方威尼斯那里边那些，
那叫东方斯卡拉，
那
叫
东方斯卡拉，
对，威尼斯斯都一样，
威尼斯那是洗澡里边，老金真有，我就
看手牌的地方，你
我就说
三句话不离洗澡。
其实那个老川剧啊，还有里头还有什么呢？就什么散打评书，用四川话说的评书，这些表演都有。
啊，哎，他们之前那个四川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人叫什么李白白，
对对对对，
李白白，李白白要参加红军，
那，嗯，那个都老艺术家了，就是去看了一下，
啊，
他就是这像这种演出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游客，所以他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都包含了，啊，
嗯，
然后特别是那天一下车有点热，
哎，他这个费用贵吗？
不贵。
一个人多少？
一个人40块钱，
哦，
门票，
哎，那挺好。
他应该就是在一个茶馆里吧？
对，然后
就是连茶
带一个
表演。
对，你还可以在某音上面团那个，嗯，盖碗茶的那个 券，一杯8块钱。
哦，
那盖尔茶那个很棒的那个茉莉花，那个茉莉花茶
能续杯吗？那
可以，
还能续。
他给你一壶，你知道吗？
还有三十人狗套餐，点一杯送一杯，
没有。然后并且那个不是有倒茶那个表演吗？那个演员会下来帮你一碗里续茶水。
哦，就是那个大长嘴儿，
对对，大长嘴啪啪那样啊。嗯，但是那个你就看这剧院啊，这小型的表演团体啊，就比较就是有点让人心酸。整场演出可能有十几个节目，总共演员就五六个人。
哦，
轮流啊，每个人都是一人多能，包括他那变脸的表演，给我姑娘也高兴坏了。他就过来让小朋友摸一下脸，啪就变了一下，给我姑娘吓一跳。那这个东西就是去了之后看一下，我觉得挺好。
那肯定，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看过这个变脸的表演，是我们系的一个学生，啪整这个，好像他也不是成都人，也不是四川人，可能就是拜师。
早些年好像这变脸是有传承的，现在好像
然后
就已经网络那么发达，早都解密了。
对，但是我说的事也是10年前啊。
嗯，
然后他离我很近，
嗯嗯，
其实我感觉是有点吓人的那种感觉，因为他那衣服一穿，然后那个面具一戴，
嗯，
你一碰，啪一下就
对对对，
挺吓人的，我觉得，但是挺很神奇。
变现在还与时俱进呢。不是传统的脸谱了
啊，
嗯，还有什么奥特曼呀，
啊，
蜘蛛侠呀，啊，
这个就和现代融合了。嗯，
对对，最逗的是有一个蜘蛛侠出来的时候，那个当兜的呀，那大哥好像确实比较雄伟，鼓起大包。行，这个从那个
好好好
出来之后，
好好好，方如玉说好好好，这个下三路的路子适合我，我也喜欢。
是
哎，然后出来之后我就去忆青春去了。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每周啊
带着嫂子呢，
你咋一青春非得有那点男女之事吗？
哦哦，
不能纯洁点吗？
是是是，
就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最喜欢逛春熙路，都知道春熙路吧？
嗯，
那老牌的那个正那个不是正成都的商业街，那时候我们老去那儿。
现在好像没落了是吧？
没落的不能行了。
哦，
去那儿之后我一看，就是都是卖那些，什么一条路全在喊波鸡。一元一串的波鸡全是这个，然后什么鱼妈手撕兔头啊，手撕兔头。
你会不会怀疑他们对你有什么暗示？其实没有吧，
就是那个溜达看啊，就说实话有点小失望。过去那你看有很多知名的商场，包括那个伊藤洋华堂，等我们那个上学贼选去的。现在
那是个日本商场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现在倒闭了，
早就没有了，就物是人非，一条街物是人非。
那个天津还是哪儿啊？那个。不也是那个日本那个大商场，也那个什么了吗？
对对对，然后说是现在都是太古里了，然后但是呢，我逛完春熙路之后就取消了太古里的游览这个去溜达这个想法，这商业气氛太浓了，在哪不能看，对吧？这个郑州什么的，我觉得
你主要是带着媳妇儿不方便，
对，骚猪他们同事头天喝了一大酒。不耽误第二天早上七点多起来。
哎呀，你带着媳妇儿，一是不方便，二是媳妇儿一看这个。我去，老公我想要啊，这个
并且跟你说，
老公想要啊，一看这全是大牌店，你知道？
并且什么呢？那个骚猪那个同事呢，黑衣老大哥，
50多岁人，喝一斤白，喝到3点，第二天早上7点爬起来说要去太古里，你给我这玩意儿，这你受了吗？
这男生这个什么至死是少年，
当然我要去太古里喝杯咖啡，
可以？
你看没开门，
我再说一小失望的事儿啊。
嗯，
过去我们去溜的那个就是。春熙路那周旁边的小街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小吃，都很便宜，比如那个冷锅串串，
啊，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二七是吧？像咱们二七，
对对对对对，
它有很多那个民俗小吃，
就
民俗小吃
冷串
冷串，嗯，那时候就是论串数，我这比较能吃的人啊，吃个20-30就已经顶天了。然后走那我一看，哎，有一小摊卖的，我说媳妇儿你去挑点吧，我去买点水。他在那挑，没挑几串。160多块钱，169。
冷串现在好像在哪儿都挺贵，
又加上
那穿的鲍鱼是怎么？
又加上就是一根鸡爪子呀，它论签嘛，一根签是2块钱，一个鸡爪子上4根签。
我去，一个指头一个签儿，
这巨牛逼！
那等于是鸡爪一个指头4块钱。
重点是还不好吃，就是到成都的第一顿饭让我正经，这真是很对成都很失望，然后又去吃了这个成都砂锅。不知道那个骚猪跟强哥，你们知不知道成都砂锅也很出名的？
我好像没吃过，
没有。
它的砂锅是那种麻辣口味的， 然后配着米饭吃，巨下饭，巨好吃，也是可能当地人特别喜欢吃，我又去那吃那个了。
反正我是觉得在成都吃饭
就辣辣辣辣辣，
不是，他一定得配碗米饭，不然的话我是肯定不行。
嗯，
要么就是最好是啥，找个那卖馍、卖馒头那种摊儿，淋一兜馍啊！你们吃哦，我不配，我就蘸点汤、我就行了，我就。
然后还买了兔头，兔头我姑爷特别喜欢吃
兔头，
但是春熙路的朋友们，去成都春熙路别去了，也不好吃。就春熙路没有一个好吃，也没有一个便宜，甚至他那矿泉水都比别的地儿贵五毛钱。
还不成郑州的那种德化街那种感觉，
就
是没有原来淳朴那种。
对，
就是、
但是德化街现在它也不贵吧？
是啊，但是它也更那种商业化多一些。
对，
反正就把
它不重视味道，
最早的那种味道给丢失了。
它应该就是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对，
外地人去
打卡的地方。
打卡地
什么？我在德化很想你，就是搞了一些没有用的这种。
那就是春熙路已经不 local 了
啊，所以
已经不 local 了。
我就从那一刻开始决定，这次这个成都行啊，我必须在吃这块认真研究。我当天晚上就开始。花了三四个小时间研究我这几天每到一个地方去哪儿吃的事儿，
嗯，
所以
是
之后的分享，朋友们都是满满的干货了。
哇，这说了半天，哎呀，我以为你是在成都吃完片上完大了之后录期节目吐吐槽，我操，原来是啊，在这儿哈，
前面前面搭闸子了，
搭闸子就必须了。我计划是那个去都江堰玩两天
啊，
然后所以那个从不开心的春熙路离开之后，就直接奔都江堰去了。
舒服
啊、然后就一到就是一下高速啊，你就感觉跟成都是两个世界。成都市就是现代城市嘛，高楼大厦，到都江堰你就感觉哟，这个温婉的这个西南的小城的感觉。
我那个就有点特别不太明白，都江堰对于成都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因为我去成都两次，没有去过成都的周边，他们说其实成都的周边几个小城还是挺好的。再一个就是我特别遗憾，我没有去过三星堆，我特别想去三星堆，两次都有安排上了，都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喝大呲，第二天没起来啊、然后晚上又接着喝去了。
对，我就
很遗憾，
我都去了，
你都去了，
你这些遗憾我都兄弟都帮你。
哎呀，我操，那你哎，那你先说这个都江堰，它对于成都来说，它是个什么存在啊？
就是成都周边非常舒服的一个
小城市、小城镇、
旅游城市。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小镇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就跟你说几个地儿吧。去都江堰能玩什么？都江堰不用说了。
到都江堰多长时间啊？开车？
五十多公里。
啊，
嗯，从成都五六十公里就那样。
啊，那走路也到了吗？
然后青城山也在那儿。
哦，
你就说那地儿好不好？
啊，青城山就在都江堰呀。
哦，对。
啊，是吗？都江堰跟青城山不是应该在成都的两个对角吗？
没有，他俩是挨着的。
哦，
然后所以
青城山我也没去过，
所以你就所以这东西啊，你就去那儿之后能爬山能游水，吃的也好，城市也不大，就那几条街。我在那儿两天，我基本上我
很干净，很干净。
对，都成都江堰人了都。
对，我也是去年出差的时候去过一次都江堰，虽然待的时间不长啊，就一天一夜，而且因为也没怎么转，但是我们住那个酒店，那是当地不错的一个酒店，然后它的后边就是一条溪流。很湍急，但是感觉就这个溪流好像是贯穿他们全程，然后晚上听那个流水声，就感觉那个城市特别舒服，
对，
相当舒服。
然后
那要按你们这样说，那不就是成都的后花园吗？
哎，
还真是，
哎，有点秦皇岛
的意思，
有点秦皇岛在北京后边的意思，
哦，
就很舒服。你看那个成都很多这个旅游攻略啊，都会聊说，哎，就去都江堰，因为离得很近，这个旅游资源又很丰富，
对，
然后又很巴适。啊，然后我就是刚说那个酒店啊，我跟你说特好玩一事儿。
好，
我媳妇儿住那个就订了一民宿。
你一说这个酒店，骚猪可是不困了啊。
没你想那点事儿，我们找了一民宿，挺便宜，一天才130-140块钱。然后我们去了，我一去那小区，我都惊了，小区没几栋楼，停车场停个200-300辆车没问题。然后那个。旁边的楼间距巨宽，这个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那种，草坪式的那种跟打高尔夫似的地儿，有游泳馆，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街心这个街心花园。
对对，多高档的社区，
是个老社区。后来我一看名字，我知道了，这是曾经四川电影制片厂的家属楼。
哦，
四川还有电影制片厂。
过去好多好电影都是人家四川拍的。
是吗？这个我不太了解。
对，所以那个大家我就不说这个小区名字了啊，怪不好。然后这里面就是挺得劲儿的啊。
如果是挺得劲儿的，说说也没关系吧。不过大家下一次去，要是想按老金这个攻略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对对对，我可以单独问我告诉你。然后一夜无数啊，因为第二天我们一早起床，为什么一早起床呢？第二天去看这个熊猫。
哦，
在四川有四个熊猫基地，成都市最大的，也是有一百
那个什么卧龙熊猫基地。
我一个跟你说，成都市区的那个叫成都熊猫繁育基地。
哦，
面积最大，熊猫数量最多，包括那个网红顶流花花也在那儿。
花花，
啊，但是那个地方就人多，然后这个园区内呢，就可能太大的话，我们带孩子、老人可能会比较累。
那是在成都的
成都市区，
就是离凤凰山最近。
对，离凤凰山很近。对，哦，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强哥说的卧龙，卧龙那地方是离得最远的，离成都，但那地方呢，就是比较还原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可能看熊猫的距离会比较远，就尽量不要让人去打扰到熊猫。都江堰特别牛逼，有两个都在这儿，一个叫熊猫院。熊猫院呢，据说是很多要出国的熊猫会放在这儿。
哦，是个留学机构，
先学学外语什么真的。哦，哎，但你知道，大家知道吗？这个熊猫的官方的饲养员的语言是四川话。
嗯，
从国外回来的熊猫现在到这面来学四川话，然后才能。
哎，那你要是说把熊猫送到日本去了啊，日本的饲养员也得专门来中国学点四川话。
那你比如说那个像坐下，坐哈，
对，
哦，我琢磨可能是这个，
哦，熊猫语。
然后我去那地儿呢，叫熊猫谷。
啊，
这熊猫谷呢是这个10年开始建设的，特别新。这个地方是叫野放训练中心，这儿很多熊猫是准备野放处理的，熊猫会在这儿先养一阵儿，因为他那儿是比较
接近于大自然，
对，兽舍的建设比较接近大自然。
那他们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熊猫就是先人工饲养，
嗯，
等到它长大了之后，嗯，还是要让它回归山林，
对，
然后有这个就这种原始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本初的这种感觉。那它如果比如说它在这个野外，
嗯，
它怀孕了，或者是它要面临这个生育的这个问题，那它。咱们是有人监管他们吗？还是怎么样？
动物保护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熊猫可以，就像熊猫这种级别的保护动物，
嗯，
濒危动物，如果它是可以自然繁育，并且自然把孩子养大的，人为是不干涉的
啊，哦。
除非是遇到一些危险，因为这个熊猫啊，它跟其他的兽类不一样，它熊猫崽特别小。
对，而且我听说熊猫好像一年就发一次情，
可不咋的。
然后就是发情期就那么几天，
没错。
这几天你要是把握不住，没有把种播上。那就得等明年，
并且熊猫是个特别不负责任的父母，经常会把自己的孩子搞丢掉。哦，
对呀，啊，我就说你像这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人类的这个保护下，嗯，或者是培育下，那忽然到野外，它能行吗？
那就为什么要野放训练呢？
所以应该是前期还是有这个观察的。
对，那熊猫谷就干这事儿，
一步一步来，
高低带个 GPS 手镯，
应该是有吧？
定位器，
应该是有的。
那个，你看我去那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它整个设计特别的合理，就我带着孩子去那儿溜达，虽然是野放中心，但它的无障碍设施做得特别好，我可以全程推车，推那个儿童车。这地方为什么还选在这儿？还有原因，这地方是小熊猫，有100多只小熊猫，并且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小熊猫的，
可以摸它。
你是可以摸的，但是人家不建议去触碰小熊猫。
纯看个人素质。
对对对对，
但我是觉得小熊猫特别可爱，要是能家养，哇，养个小熊猫多可爱。
那我看他们那个有宣传的视频，
我看行
啊，有宣传视频啊，就是那个人摸那小熊猫，小熊回头一咬，这指头咬穿了就。熊猫的咬合力还是可以的，
毕竟是熊
啊。
我熊猫，当年它可是蚩尤
的
那个
坐
骑啊。
然后再跟你说一个点，
你要不就说功夫熊猫为啥没有？
对，
为啥没有功夫王八？
那我问你，
没有功夫
为什么叫小熊猫？它为什么叫小熊猫？
这个小熊猫，它最早的时候它就叫熊猫。
哎，对了，
它就叫熊猫，但是后来发现了这个大熊猫了以后，就发现哦，大熊猫更牛逼，不行，你得把这名字让给他，就给这个熊猫。熊猫以前不，它叫猫熊，好像叫，
对，
是吧？后来觉得好像是不是说猫熊这个名字不好听？
对，然后。我再回到刚才，我说为什么要起个大早去？我们是赶第一波入园就冲进去了， 因为我在这个做攻略的时候发现
冲进去
啊，真的冲进去，我
这么夸张，
我得冲进去。
那小熊猫见了你有没有哗一下这双手张开举手投降？
为什么早点去呢？早点去你可以看到熊猫这个进食，小熊猫进食
啊，吃早饭。
对，那样的话你吃早饭它可以离人很近，并且你可以看它往上一坐啃那个竹笋就特别可爱。我们就为了看那个你知道吗，六点钟就起床，七点十分就出门了就。
哦，你说在网上看到熊猫进食那些全是大早上
啊？对，早一般早上会看的比较真正一点，下午也有一次投食，但是下午那次没那么精神了。
对，他们早上起来都是吃这个竹子嘛，
对，
他要是来河南，高低整个炸饼，
小熊猫也是
胡辣汤。
你要想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小熊猫，你也得是一早去才能。熊猫为什么离你近呢？他就有饲养员在那儿，这个公共区域喂食，他才会来的。
哦，
所以我们就一早去了，一早去之后。那个熊猫谷里面除了这个熊猫以外还有孔雀，也是在旁边就随便溜的那种的。哦，我就是很开心。然后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熊猫啃竹笋是那样的，它大屁股往上一坐，一手拿一个你知道吗，很快，大概吃一根竹笋也就是半分钟。
哦，咔咔就不停
车。它很熟练。
很熟练。
相当熟练
的。对对对。就上次后来我再有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是有一次我跟骚主我俩吃夜市，他在啃鸡爪子的时候，那跟他差不多。
但是你说熊猫是个非常著名的造粪机，一天能拉好几十斤，说是。
那你看他吃的东西都没什么营养，对吧？
而且他吃那些东西都是粗纤维，
对
吧？
很健康，
对吧？很健康，特别适合排便。
对，反正挺逗的。然后、
哎、熊猫不是杂食性动物吗？
它是，
它吃肉吗？
它野外它什么不吃？
哦，
野什么吃？但是那个，
哦、他会吃肉的熊猫，
肯定啊。
你要说他真是野外熊猫，
对啊，
真是在野外碰见个大熊猫，你还真是有危险。
你可别去撸它，你俩不定谁撸谁。
看着
就是，
看着挺可爱，
对，
但是挺危险。
我觉得现在大家伙啊，素质是变高了很多，
嗯，
很少再出现那种大声喊呦呦呦呦那样的，就很少了就。大家伙虽然也有那个。工作人员在做提醒，不要离太近啊，孩子不要坐那个护栏上啊、
嗯、
但是基本上一提醒就立马就收回来了，不像过去似的可能还有人往里扔个橘子皮啊什么的、
啊、拿着弹弓
真的就是拿投食什么的。反正我觉得现在大家伙的这个素质确实提高了不少啊。这熊猫谷真的说实话啊，这个孩子太小的也不太建议去看那个什么繁育地，因为100多只，其实我姑娘就看了第三只之后就没兴趣了。
嗯啊，就是这样、啊。哎呀，他连个彩色照片都没有，
对，
这怎么办？
对，倒是我跟我媳妇，我俩看的还是很开心的，知道吗？啊，这个熊猫谷等于是一直玩。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熊猫吃肉。
我印象当中好像它是个杂食，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它是杂食，野外，但是人工饲养的，它除了那个竹笋以外，还给它做的有那个叫熊猫饼。
他们会喂肉吗？
肯定不会啊。
哦、
所以你知道那个熊猫院还有个项目是什么呢？是可以做志愿者。
哦，这个你之前跟我说。
我本来想去呢，但是最小年龄的8岁。
那不是得预约还、
预约大概580块钱一位。
啊，那也就是说我自己掏钱然后去伺候一下。去伺候一下熊猫大爷、
哎。这个我觉得对孩子还挺有意义的。第一个他是打扫笼舍，给熊猫做那个叫熊猫饼。给熊猫那个一个小蛋糕是那种的，给它做食物，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熊猫的粪便啊、它是不臭的，说是因为它天天都吃竹子，
它不吃肉吗？它能臭吗？
不臭。然后这个用粪便还会处理一些小的工艺品，然后除这以外还有一些熊猫的一些，
那这东西日本人应该很喜欢吧？
对，教育还有教育，最重要是它会给你证书，这个证书是国外很多学校都认的。
啊，什么意思？就说是这个
社会实践的一个证书，
就对以后发展有帮助，
对以后考学是有帮助的，
对，考学帮助。
那干嘛不去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样580感觉很便宜了。
对，然后就是一天时间，那孩子就可以很立体的去接触到熊猫这个国宝，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我姑娘年龄太小了，不行，下次有机会吧。
嗯，
然后等于是
下一次他就搞不好就有新项目了。这一次可能有这个熊猫饼，下一次就有熊猫奶茶，
对，
下一次再有一次
熊猫
冰淇淋，
熊猫冰淇淋。
看我们是。不到8点入的园，
嗯，
又加上下雨，在那休息了一会儿，大概就是12点不到，我们就玩
一上午，
溜达完了，也不累。出来之后呢，哎，美食来了。刚才强哥说什么？说那川菜不好吃， 我觉得川菜啊，
不是川菜不好吃，而是川菜太辣了，我真的我不配，你知道吗？
就出来之后啊，我又找了一家馆子，这家馆子被很多千万级网红都拍过，并且被称之为什么，都江堰非遗小餐馆、苍蝇馆。这家
它有很多年了吗？这个
是个苍蝇馆，
苍蝇馆特别苍蝇。
嗯，
年数我不知道，但也有很多年，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大网红都去过。这叫驼子饭店，驼是骆驼的驼，驼子饭店。
那成都还有好多什么？你比如说苍蝇馆，还有好多什么厕所烤串啊？对啊，什么厕所什么火锅是吧？我听说，但是我从来也没去过。
对，我们大概就是11:30左右到了，那个是个犄角旮旯，拐来拐去，都快进到人村里那种地方。房子也很破。大家可以看到时候我公众号都有，大家可以看一眼，就咱们公众号我会这边贴出来。然后我们11:30到已经就剩一张台了，我们赶紧坐，刚坐下来就排队了。
11:30
就那都后头排队了。我大概数了他一共12还是13张台吧。
是不是也是那种小桌子小板凳？
对对对对，
坐着就是咱们这种北方人，如果像骚猪这种
不是
大块头，
他也是正常的这种桌子，
就很
有圆桌，有长、
不是那种小板凳小桌子那种，
不是，
就是那种我凳子我一看就有点瓤，我就不敢坐那个。
不是，它正常的，但是你的点菜是要自己写的，给你小本，
那就非常传统了
啊，你要自己写。
我去，那你真是字儿不好的人。
关他籽儿喝吧，这样能吃。我们就点了几个菜，那个我点的也是比较，点了个豆花，点了个这个回锅肉，炒了个鸡杂，然后还点了个鸡蛋汤，还有个菜我忘了。反正我那么忙的情况下，我给的菜单10分钟左右全上齐了，巨快。
他们家那个菜单上面有多少种菜？
200种得有，
200种，
就密密麻麻的一个 A4 纸正反页。密密麻麻，
那他一天得背多少
？他得背多少东西？
那你就我就觉得这也川菜非常厉害的一点，很多餐饮馆都这样。但是你这东西有那什么，比如就说这个五花肉这个东西，它可以配出来可能2-30
对，
就很多种，比如
这样
辣椒，
可能是辣椒
蒜苔、
辣椒炒肉末，
对对对
然后
对呀、你比如说番茄炒西红柿
，OK，
西红柿炖番茄，
西红柿炒番茄。
这个店我专门去瞥了人家厨房是有两个大师傅在那炒，还有一个女师傅。他干嘛？他就负责刷锅，知道吗？这边啪炒完，咔锅地给拿一新锅开始炒，
就
这边开始刷锅，
肯定能保证不是预制菜，绝对是人家自己颠勺颠出来的。
他那个就咱们脸盆那么大啊，好几个盆，有肉丝、肉片、肉块、肉丁，摆好了炖在脸盆杠尖那样的。
他们肯定是
这就四个菜：肉丝、肉片、肉块、肉丁。
对，这就是
四个菜
半夜 A4 纸的都有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肉丝炒肉块，肉块炒肉片。肉片炖肉块，
肉片烩肉丝，
肉块烩肉丝。
我这点有时候我得夸夸人家这个四川。我说真的，那个为什么成都是一个特别适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这个人的性格不像他们的菜那么火辣。这次我去成都最大的感受就是服务态度巨好。就这种苍蝇馆子，强哥，咱们对苍蝇馆子认知一般就是什么呢？没服务
啊，这个卫生差。
没
服务态度差，
然后这个后厨不能看，
其他可能都有吧。这个比如卫生条件，那毕竟那个环境就那样的，但是人家服务态度巨好，笑脸的，全是笑脸
啊。
那您稍等啊，我赶紧拿米饭啊，米饭就是
一盆。
四川是你只要能吃了，随便，
随便
是免费的，
随便吃。
然后这一顿饭4菜1汤，
适合强哥
啊。你猜我
配
多少钱？
4菜1汤，苍蝇馆。150到200吧，
94块钱。
这个我不诧异，因为我也感受到了这个那边物价。
反正那边物价，反正一直是不高，
确实很。
但这个坨子那个菜量没有特别大，我们基本都吃完了。确实每一道菜啊，咱不能说多好吃，但绝对都特别的家常，特别四川的那个那个烟火气、锅气特别重。
他们这个川菜为什么它那么快啊？一个是就是他们这个。烹饪方式，大火大油，
需要大火
是吧？大火大油，那个油特别重，哗一弄就是看起来其实挺过瘾。
这家还不是最快的，一会儿我再说一家，那才是惊给我了。我这边菜还没点完呢，
都已经上了，
这边已经出锅了。我这边刚来个爆炒牛，这
好，马上杂就来了，
他就真的一会儿我再聊那个。然后那这个坨子饭店，我们就是印象很好。
然后你说老金说爆炒牛，菜一上来之后，老金。牛逼，
真牛逼！ 然后
不嫌不嫌骚的吗？
我妈呢？我妈说
不是，这个是个感叹词，
我知道，我知道，
语气助词。
好好好，是是是。
我妈是一个饭量特小的人，平常就是半碗米饭，撑死小碗一碗，那天就那吃了两碗多。
嗯
啊，就真的特下饭。
主要是看熊猫累着了。
还有那个他那个豆花，我媳妇第一次吃啊，不是麻婆豆腐，
嗯，
它里头是那豆花怎么着呢？它是酸菜鱼那个酸菜，跟豆花炒一块，加点那个青辣椒，哇，又好吃又下饭。
哎、那他这好像跟传统的豆花不太一样
啊，这是他的招牌菜之一。
没有酸菜好像是
对，
是我吃的那个。
他这个豆花挺好吃的啊。然后这个因为起太早，下午睡了会儿。吃完之后呢，就去他那个都江有个古城，啊，有些就跟古街似的，
嗯，
那种跟丽江什么那样的古街差不多啊。
宰人吗？那里边、
啊、也没买东西，除了姑娘非要买个冰淇淋以外，
嗯、啊，也是这个义乌小商品，
嗯、
啊，
差不多
啊，
对，
那种。
但是那对面有一个地儿是个网红打卡地，叫仰天卧广场。
什么？
仰
天
卧
啊
啊！仰天卧啊，卧就是那个鸡窝的窝。
仰
天
卧
啊，仰天卧是什么呢？是那个都江堰这个有一个那个隘口，这个地方叫仰天窝，仰天窝。然后那儿盖了个广场，然后为什么是个网红打卡地呢？有巨大的一大熊猫平躺在那儿，拿着手机自拍杆给自己自拍呢。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啊？大概那个整个熊猫躺那大概有个80米，全是毛毛，身上全是那个绒毛。
哦，
我觉得那他那这可不经下雨啊，那玩意儿。
你历近看确实毛有点脏
啊。
大家这会儿可以打开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自己搜这广场，就是那个熊猫举着那个
自拍杆
那个里头还是有摄像头，还可以拍出他的脸那种，就设计特别巧妙，所以很多人去那儿拍照，我们也去那儿拍了一张，
也是卧到那儿拍。
对对对，当有坐的有站的什么都有，对，然后就
他不是叫卧吗？嗯，
对，然后就是整完之后，那咱们接着聊吃的事儿。最近最火的有一个成都小吃蹄花，你们都吃过吗？
嗯，对啊，你去成都肯定得吃蹄花啊。
然后在都江有家非常著名的店，叫那个店叫破店烂蹄花，
哦，
那个店名
一听就又是那种
餐饮馆
、然后最牛逼的什么呢？在这个破店烂蹄花旁边还有一家卖蹄花店。我看那个厨师蹲在凳上睡觉呢，你知道吗？这边是排着长队等着吃饭的。然后这家店就是特别有意思，这家店跟其他店不一样，这家店是要进去之后先点餐。
他没有那种限量吗？我看好多那种什么，每个人只能买三碗还是四碗？
就能限多少份儿、
啊？限多少份儿？
不是那天我去的时候应该旅游淡季吧，可能没有。人家那条明档嘛，啥叫明档啊？整个厨房一直延伸到街边都是一口一口大锅。
嗯，我能吃三个
啊。他们那分好
几碗，三碗儿，
最大叫霸王蹄花，是79一个、
嗯，
巨大说是，
嗯，
可能都是连着肘子吧。
嗯、
我们点了两个
那
个，那
个是带蹄膀那种
啊，两个，然后又点了什么，他们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去那之后，你知道不浪费，有12种小菜，每个都特别惊艳，
随便吃吗？
随便吃，只要不浪费，啊，有的我看很多人去那就点半只蹄花，米饭随便吃，再弄点小菜，
哦，
啊，甚至。我看了有人就是直接光交了一个米饭钱，打了一碗蹄花汤，就是小菜，就一点晚饭。
嗯、对对，那能想象到、
哦、
非常好，
12菜一汤的
哦，就很爽。里头像有他们自己拌那个，就是那个平菇调的菜，
嗯，
然后小萝卜丝儿，哇，那都巨好吃。
我去，那你要说天天去哪儿吃，也这样吃也行啊，
对，
是不是？我要买一碗米饭，米饭是随便吃的，
全是下饭菜。
然后这个汤。交给随便交一点，是不是啊？
给，
然后你的小菜随便吃，我操，5块钱，搞定，是不是？
那个说到这个题外，还有个题外话，就我第一天不是到那个春熙路了吗？
嗯，
打的，我刚一到就，哎呦，这有一个什么老妈蹄花总店，一会儿在这尝尝。
那估计不好吃呢。
又走了几步，老妈蹄花什么什么吃，就、
哎、一路
一路老妈蹄花，我想不能在这吃，
那肯定
这绝对不好吃，
就跟到了你们开封一样，什么开封皇家第一楼，
对对 对, 对，
开封皇家第一楼小楼，
对对对对，
就是那西安那条路全是老蒜头泡馍，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我就果断放弃，我觉得是明智的选择，吃这家，那蹄花真的特别烂。真的这个，并且不是没有嚼劲儿，
它不是，它有些蹄花都做不好，特别腥。
对 对, 对, 对，
我就吃过一次，反正就是像老金说的这种地方，就是那个什么地儿我忘了，反正也是一个像那种购物街一样那种，一看那店也是不错，我操，那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那可腥，我觉得。
对，然后我还在那点什么呢？点了一个咱们这算是那个芥菜肉吧， 扣碗那种，
嗯
啊，就是梅菜扣肉，
梅菜扣肉，
他那也有一种叫什么菜是扣肉，反正也是那个味儿，然后哎，跟锅里炖出来的啊，你加了也挺香的，酱香味儿的，因为我爸不能吃辣，所以专门点这个，但是跟蹄花、
哦，你爸不能吃辣，你带着你爸去成都，
那不是也老爷子感受啊？哎，跟我说
蹄花有
到了，马上要离开成都的时候，我爸说，哎，我这个好像能适应了，然后。那个蹄花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有什么水平呢？
嗯，
它是搁嘴里是糯糯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吸溜就没有那种，
嗯，
还有点嚼劲儿。那筋的部分呢，是你得咬一下，一咬就能嘎嘣断。
它前期不是就是那个高压锅里边先焖嘛，是吧？
对，它有豆子什么的，反正人家怎么做咱不知道。
嗯，那豆子也特别烂的豆子。
对，并且那个破店，我觉得名字起得特别好，它就是一根柱子。连的就是三两面全大开间儿，
啊、
嗯！你的厨房里的任何食材，你都是可以看着的。就你很，就他要敢整预制菜啊，他这生意就别做了。
全是那种公开厨房，
对，全是公开的。
我觉得这种店他也没必要预制的，
就360度你都可以看到他的锅里煮什么东西，
嗯，
都那样的。面就是面吃也挺好的。
哎呀，这种地方真的特别适合喝小酒。
哎，对了。啊，
嗯，
基本上我觉得每天我觉得都应该咔来一杯，
嗯，因为你先来一份蹄花是吧？你可以先不用吃米饭，那玩意儿它有那种不辣的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然后就开先垫吧点儿，
对，
小菜随便吃，你就盛几份然后吃吧，
对，
喝酒吧，吃一会儿喝一会儿，然后再来一份，
对对，
不实在不行，就像比如说今天咱们三个人来个霸王肘，再喝点酒，哎呦，
反正我在那儿三天是没醒过。
我去成都也是没醒、
啊、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三星堆啊还有什么你要说那个什么青城山、啊、我都没去、
嗯、
其实去哪儿都没醒过说实话。
你说这个怎么着呢，幸亏我是跟家里人一块儿、
啊、
要是跟朋友
那完蛋
了，也一样、
啊、就是、
啊、
一线又完了。
然后这吃完就回去了，第二天我们是想去都江堰，
嗯，
因为带着这个老年人去嘛，像这种知名景点肯定要去一下的。都江堰我之前上学时候去过啊，所以也没有很大的期待。
李冰斩白蛇，李冰斩蛟龙
啊！我们在都江堰是没有雇佣导游的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就看一看就好了。
嗯，
反正有很多这个那个介绍的牌子。
他跟你讲，你要是真是找个导游啊，
嗯、
他估计也是跟你讲一些这种这个自己杜撰的神话故事，
对对
就是渊源，
嗯、
玩秦始皇的时候怎么地、
嗯，
就这些东西。
但是你就是一进那个都江堰那个公园之后啊，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真是特舒服。
嗯，
就是旁边那个水是很急的，所以让整个那周边的这温度好，温差都比外头要凉快一些。
我也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比四川其他地方要
凉快点哦，
有水是吧？
你说那个应该是跟我看那条河应该是连着的，就特别急。
对，反正就是你会在那之后你会感叹啊，这个先人的这个智慧啊。
嗯，他不就是那个。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都江堰不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吗？
它还有个牛逼点、
嗯、
是历史最悠久的现在还在使用的水利工程
啊，
现在还在用。
嗯，
你像这里面真是牛逼，那时候就因为那个它
是什么时候建的，秦始皇那时候，
对，秦始皇嘛、
嗯、
其实
秦
始皇当时
那时候
对他有了这个都江堰，秦国的国力才大增，这有很多增加出很多这个耕田嘛，
嗯
啊，所以李冰非常厉害，并且其实那儿的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它必须要平衡，因为还有很多泥沙，反正它做了很多巧思啊，大家这个可以到时候去那儿认真看一下，比如这个上游过来的泥沙，它如何分流？如果不分流的话，下游会像咱们黄河一样，越积越高，河床越积越高，对未来这个河道。形成堵塞
啊，就会变成像开封一样，你开封就是河道比城市高嘛，
河底也高，它就会有一个很巧，就是用那个只用在这儿拦腰截断一下，做一个这个分流，就把泥沙往旁边那个河道走了。
哦，
啊，就很多这种巧思啊，我觉得这个真厉害。在那个地震的时候，这个都江堰的一些这个设施也被损毁了，好像是也是后来用了两三年时间。啊，修复过来的，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次去四川，这个门票都不贵，包括那个熊猫谷，30-40块钱，这边也是就几十块钱，然后这个游览一下，然后那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那个景区里面有一个二王庙，就是二郎神，
啊，他们不是说二郎神这个杨家二公子，
嗯。
这个老家就是成都的嘛，
对，
好像是有这么说。
四川省省长就是
杨二郎嘛。
然后那这什么东西？
然后传说当中啊，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也老做节目啊，跟起源一块录了很多这个道教方面的一些。
对，就从道家来说，哎，这叫杨二郎还是杨三郎？杨二郎。
杨二郎吗？
三郎、哦，三郎吧，
二郎，
三
郎神嘛，
二郎神，
啊
二郎
爷嘛，
啊二郎，不是三郎宝卷，三郎开山宝卷，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雕塑啊，你就、啊，咱录个节目啊，你看人家手印，啊人家这个
都是那个子午连环扣，
对，包括很多那个里头有很多这个摆设，
嗯，
我一看啊，这跟过去咱们聊的一样，
哎，是这个意思，
啊、对、嗯，然后在这个二郎就是主殿后边有一个就是。李冰夫妇像，有甚至你知道这个导游有人说吗？说有的他说就有旁边有个团，什么啊？有的那个导游就会说杨二郎是李冰的儿子，我这不扯淡呢？
不，他会有这么一说，他有那种、这个你去网上看有好多种这个猜想嘛、猜测嘛。就刚才我说那个也是我之前在网上看，他就是因为这个杨戬他是二郎神，他就被封到这儿了、
嗯，
就被封到都江堰了。都江堰这个。好像是什么这个守门神，就是这个本地的这个神，就是这个二郎神。
对，
嗯，
哎，这个东西反正也没地儿追溯
啊，就没地儿追溯，
怎么编怎么编，
对，怎么编怎么
导游也卷呗，就是他们你说一个说法，我说一个说法，
啊、对，
怎么离谱怎么编，
就听一乐是吧？
对，
那庙里面也是个古刹吧，
嗯，
然后你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木雕，都是一看就不是现在新修的。就很漂亮，包括那个屋檐的设计也跟咱们这儿的屋檐设计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里面包括顶上做的东西啊都是有很多哎巧思或者当地的一些文化在里面。我还有一个特别惊讶的点，就是只因为有了都江堰，我觉得当地的生态特别好，你就在那个河道旁边啊，我都看到一个特别大野猫，绝对不是家养，就那种
猫，
就那种虎斑纹的野猫
啊，
还有什么呢，还有那种水鸟，
嗯
啊，鹿
哦，
那种
都是野生的，
那肯定也没家，就是在
家里谁养鹿？
不是
也有，
是鸟，是你白鹿上青天，
白鹿
啊、
哦！我以为你看、我以为你看见一头鹿，
就一那个白鹿，
一行白鹿上青天，
啊、对，就那样，就立在那个河道中间那个小的一块石头上那样的一块那个露出来的那个地面那样的，
嗯，
有很多野生动物，就肉眼可见，经常会看到一些野生动物，
因为
生态特别好，
它的水还挨着山，有时候，
然后那个。当时就包括熊猫谷的时候也有提醒说这儿蛇比较多，大家留神。我那一天我就是那两天我看到三条蛇。
嗯，哦，难免吧，离青城山近嘛。
青城山近，白素
应该都是青蛇。
我看都是小黑蛇，都是小的，但不敢摸呀。然后我在那二就
黑蛇，反正就是你长大了，它不就变成
青蛇？对，
五彩斑斓的黑。
然后那个，你看我在那个二郎神这个庙，
嗯，
那看一只，就是得两掌长的小蜥蜴，就特别长、特别细的
哥斯拉，
两掌长哥斯拉，那不吃了吧？那都对。然后这个，所以都江堰，完事之后，其实我们那天为什么要在那待一天呀、啊？就为了晚上看一个著名的，就是最近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叫蓝眼泪
啊、
嗯，就是都江堰，它有一个隘口呢，你在那待着之后，晚上会有灯光你肉眼看是绿色的，但用相机拍出来是蓝色的，映衬这个水，特别、
哦、
就是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技术，在那拍那个照根本不需要技术，随便随手一拍，
是只有晚上才能
对，
因为灯光嘛，
白天就
灯光配合嘛。
哦，它是一个灯，它不是一个
灯光秀，
它不是一个自然。
对，因为
纯是人为的，
纯人为的。
哦，我理解错了
啊！但是也是必打卡一地方，去了不打打卡吗？现在
好吧，
我就待到晚上，然后就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在那拍照的时候是怎么着呢？中间正好有一个那个，因为是两个岔口嘛，中间有一个地方是有茶馆的，点了两壶茶往上一坐，哎，喝着小茶，
踩着耳朵，
哎，有踩耳朵，但是我看他那个工具啊，有点不太想用，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个哪儿，那个成都那个什么、那个公园，什么
人民公园
、
啊，
对。然后他那里边那个大锦鲤，
那是个景点，那是个非常出名景点、
啊，大锦鲤，
对。
然后下午就坐到那儿喝碗茶，
对，
然后就开始
大碗茶、
哎，就开始有人过来问你了嘛，
对，
啊，要不要踩耳啊？
肯定不是这个哥，要不要按摩呀、
啊？不，那就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对不对？他真有这种人，我也不能，我再把他拉到别的地儿，找个阴暗角的地方。
三个小树林
啊，然后就是
其实也挺好那种，人家也不你也不会觉得尴尬，人家也会就是很专业的，就是到那给你哒哒哒啊一通操作，还分什么这多少钱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挺好的。还有那种特别高的，
这个还分多少钱多少钱呢？
有，比如六十八、九十八，可能六十八半个小时，九十八一个小时，
对，
嗯，可能是这个意思。
耳部按摩呀，
对，它包含的项目不一样。
还有给你有这有什么叫刮耳膜，特别舒服。
嗯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
你刮耳膜时候那个声巨响，哎呦，刺刺啦。
哦，不能再唠了，好，
来呗，来来的。
对对对，你要 B 套餐就是那种卧怀式的。
对对
啊，对对对，那不能播，不能。
那叫烫彩，
烫彩了。
再往后就是推了，别说了。
对对对，哎呀，能播不能？
就这个，就我再多说一句啊，这个蓝眼泪，
嗯。
这蓝眼泪它为什么我觉得好看，它如果比如开封也有开封龙庭湖，它也有那个灯光，但是湖面特平静，
而且那个它那是死水，杜家堰是活水，
就是因为它特别汹涌加上那个灯光的照射，
嗯，
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出现凡间，有点那个步入仙境的感觉
啊，
那种感觉。又加上它那个廊桥啊是个老物件，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站廊桥上很多小姐姐在那自拍，
所以说你说这个地方它是有灵气的那种，是不是？
就那个可能不是那种我就庸俗，就是啊，我就在那打卡去，就真的想在那看一会儿，
感觉还是就是挺不错。但是我这会儿脑子里边老在想什么呀？就是刚才老金说晚上什么灯光秀啊什么的，我就想起来这老金他们家那个东京梦华
啊，
开封那个
啊，那个清明上河园那边嘛，那个我觉得东京梦华其实也就是不错了，算是灯光啊，
还有
舞台表演配合呀，
登峰的那个
少林大姐，禅宗少林，
对，
咱对禅宗少林，
禅宗少林，
我觉得没有东京梦华好，
是吧？东京梦华我还真，
东京梦华是那种露天的，
它在水上是吧？
嗯，在水上啊，然后那种灯光秀也挺好，
对，
嗯。
他这个还有个，
他这个没表演是吧？
没有，
就只是让你
看
这个。
他这个转是打卡拍照，旁边这个在河两旁，就这个都江堰那个河道两旁啊，有很多这个租民族服饰啊，租古代服装啊，唐那个那种服装，然后
就是洛阳那套
啊，对，小姐姐拍照的。然后那天我们去，其实有点冷晚上，然后那个有个小姑娘问那老板，哎，那老板，那个冷怎么办？冻透就没事了。然后就哎，真的就是你化一妆好像100块钱左右。
我跟你说，这小姑娘也是多余问，老板冷怎么办？那老板能怎么说？你再加一套，给你来个毛坎肩、鸭绒袄、啊。
而那个
再多，
并且在那
儿买一套不就？
像那个彝族那种啊，那种银饰很多，那种很漂亮。有的小姑娘真的啊，那小腰身啊，
活
真可以啊，真可以，真可以。
骚猪开始躁动了，
对，躁动。后悔没去、啊，喝那破酒干啥？
真是。跟着老金去玩呗，
然后咱这个
吃个火锅在马路边看着也挺好的，
那就是啊，
对，
赏心才能悦目，
马上就
那个、
聊到见面了，
那穿的不比你那少，
他说我这工作做的真是一点劲没有，
然后那个当天我们要离开都江堰了，
嗯，
要去广汉了，准备第二天看三星堆，走之前呢，我搜了一个特别好的地儿，
嗯，
都江堰有几家这个四川烧烤，这四川烧烤的特点。你们知道什么？
辣吗？还能有啥？
不是，
哎，不是，还真不是辣。
他会出锅的时候会撒一把小葱花，这就是四川烧烤的一个就是长相的特点。
嗯，等一下，我没明白，就烧烤是什么？就串儿还是啥呀？
就串儿啊，
就是串儿，
串儿
，然后给你放那个托盘里了吧？
啊，
他会给你在上面撒一层小葱花。
那对不起啊，我先报个歉啊。
啊、
嗯，这能咋？他再抓一把芝麻撒上去，
这个、就是从这个长相就知道，哦，这川味烧烤。
就是一个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仪式这个。
你在河南，你肯定不能。
它的味道难道就不一样了吗？
你听我讲完啊，这都江有几家，我找了几家，
嗯，
然后找了一家，就是平均评价特别不错的，
嗯
啊，就没有有的是两极分化的，有的是这个特别好，有的是不好吃。这家呢比较平均，并且这个名字我觉得我应该去吃，叫都江味烧烤，
啊、
嗯、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像我跟你说，四川烧烤啊，一定得吃点、
嗯、
这个鸡身上。不好啃的地方，比如鸡翅尖儿、鸡爪子、
鸡叉骨。
我告诉你，鸡身上什么东西最不好啃？
嗯，
鸡嘴、鸡指甲盖儿、
逼
鸡的那个羽毛根儿。
嗯，唱歌懒更远也不好。你说我那鸡翅尖是真好吃，就四川烧烤，它那烧烤呢，它会撒糖。撒那个马脚那种的
啊、
辣椒， 所以就有点麻辣鲜香的感觉
啊。
然后它里头那烤菜，比如烤还有烤墨鱼，你知道什么叫墨鱼吗？就跟那个什么凉粉有点像，
是那个
墨鱼，
你只说乌贼。
然后那家还有什么一个特别好吃的，烤排骨，烤大排，就一、
这个我感兴趣，
半炸肠的。
它是不是那个都江堰的烧烤和成都的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是吧？
啊，还不一样啊，都江堰这个味儿不错。然后这个那天还有比较瘦好，还有烤小馒头，
嗯，
烤小馒头是那样的，我印象特别。
旺仔小馒头吗？
不是，就这么大的那种，
就是啊、就是奶油小馒头那种那大小，当然不是奶油的。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吃烧烤，学生没多少钱啊，你要正经敞开着吃，没那么多，都是一个人先来几盒馒头。我最高就是吃八串，光馒头吃八串，不影响吃其他菜啊。那个馒头呢，外头撒一层它那个料，辣辣的、麻麻的、香香的。
哎呦，我现在都开始饿了
啊！然后这个呀、啊，一得劲儿。还有他烤干豆腐，
嗯。
干豆腐卷儿，啊，然后穿上烤，然后那个豆腐那个豆香味儿，再加上那个料，佐上那料啊，就感觉这个豆腐特别特别香。切记有一点，如果你在，比如在郑州，咱们说郑州啊，你在郑州吃烤串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什么爆浆豆，这不要点，都不好吃，就别点预制菜，别点什么肠啊之类的。
啊、哦，就是还是要点那种很新鲜的那种肉，就是肉那个。
然后他那还烤什么？烤鲫鱼，特别烤。
烤鲫鱼，
对，一条整的，咔，穿两只签的，
嗯，
烤出来。
哇，因为那个鲫鱼，它什么吧？其实这个咱老说炖鲫鱼啊，和什么鲫鱼汤啊的刺儿特别麻，
嗯，
鲫鱼的刺儿特别多嘛，
嗯。
那你要真是把它烤出来了以后，刺儿你就直接吃了就行了。
对，它因为它不是大鲫鱼，它小的
啊，
就是一掌长那个。
对呀、啊，你很容易就给它烤透了就。
麻酱鲫。
对对对，巨香巨香巨香。那天你看我们前后拿了三回菜，就第一次吃瞬间就没有了，不够吃，又去拿了三回，啊，每道都是很惊艳，很好吃。所以这个都江味啊，如果大家去的话，很建议去尝一尝。
我听你说，感觉它好像有点接近于哈尔滨那边的时候。
哈尔滨呢？哈尔滨四位
啊！因为我那边上学嘛，我觉得他说的一些种种的特征跟哈尔滨那边挺像的。
对，我总觉得烧烤这个东西，
但确实是跟河南完全不一样。
嗯，它不是我是觉得烧烤这个东西，它其实首先是你肯定是就是你能衡量当地的一个就是这种本地食品的一个标准，它肯定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
但是我总觉得它不应该用，比如说出锅撒点葱花啊，或者是你出锅弄点东西来界定。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什么吧，比如说腌制的方式不一样啊，或者是料啊。
这个
是一定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这个
肉眼能看见的，
肉眼能看见的。
四川它那个一定要撒个葱花，
啊、
这个好像是出锅仪式感似的。
对啊，我就为啥我感觉觉得奇怪，就是我说那咱要是在河南。老板，你给我撒点葱花，这不也行吗？
小葱，
但是觉得肯定不是那个味儿，
不是那个味儿。然后我们就去广汉去了。然后在这儿呢，我想插播一下，去那儿吃四川一定得吃火锅嘛。
嗯、
啊，当天呢，我们还专门找了一家当地的火锅，叫什么？叫刁嘴鲜货火锅，是当地就是四川好像当地非常有名的，很多家连锁店那种的。
嗯、
啊，吃的时候我们有点失望，就聊聊火锅。啊，这个最近这个四川啊，跟过去我们认识的四川已经不一样了。过去强哥那个刚说的，就辣的头皮发麻，
嗯，脑仁疼。
我上学的时候也是那样，也是特别辣、
嗯。
但是从我到四川这几顿就没有感觉辣，包括吃火锅，我觉得还不如海底捞的辣度呢。后来我才知道，现在你得主动提我要什么辣度，
因为游客
太多了，
各地的多了，
就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去那根本吃不了，吃完了之后第二天拉肚子拉的，你知道吗？就是第一顿饭在成都，肯定是吃火锅嘛，
嗯，
吃完火锅你又吃不了太多东西，然后又喝一肚子酒，
对，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拉肚子，你知道吗？
嗯、
最恐怖的是你吃了一肚子辣锅，
嗯、
拉肚子爆菊啊，朋友们。
麻麻赖赖的，
真是我那菊花，我感觉哎呦，真是到了成都，对不起啊，我
拉刀片了。
我到了成都，屁眼疼很正常。
你一语双关，我靠，你搞这些搞那个什么 LGBT，、
那个什么，就我后来才知道，我就专门问你怎么这火锅怎么不辣呀？这玩意儿，人说现在默认是微微辣，
啊、哦，默认是微微辣，
对，默认微微辣。你这个如你得提前说，当地都会说要拒辣。
啊，
他那个配棍就会给你多放辣椒什么点的。
我都感觉本地人去了之后就不用跟老板说什么辣什么辣，就跟他说啊本地人，那老板就知道了嘛。
所以从这天开始，我开始恢复了我那个四川语言的那个天赋
啊，
老板
啊，就一见老板儿
懵了，我跟他吃火锅，
叫半天服务员没人搭理他。
对，然后
我说服务员，他在旁边老板儿。啥子谁？嘿、
啊，
会玩真这么神奇？
不是，然后不是，主要是老金这样一喊，老板啊、哦，知道了，微微辣，
说的还不够标准，
不够标准。
行，咱们这茬说啊，这个马上再有一天就能见着骚猪了
啊、
到了骚猪那儿，咱聊聊骚猪那几件事儿。我第二天呢，就是我去了，又去了一个强哥想去，但他没去过的地儿
啊，那个三星堆是吧？
三星堆，
三星堆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对，这个三星堆我再给大家说了，因为三星堆这个景点是真太火了，可能四川有很多很厉害的，比如金沙呀、啊、那个博物馆啊，
嗯
啊，还有很多非常出名的博物馆，但是三星堆太出，特别这几年太出名了，所以这个太火爆了。像本来是在他那个小程序上是有那个导游，就是那个解说预约的。但都已经停掉了，不能约，所以我们也是赶个早，一大早就杀过去了，然后就赶着上午去。到那之后，我说他们，我媳妇他们带着孩子，我说你们慢慢走，我先去约这个导游。我一进去一看，已经排长队了，我前面有三四十号人了，就我赶紧去排队去了，就排队了，就是等着那个发号。他这样，他是有几种的这个解说方式，解说员，一种是四百块一场。
嗯
啊，然后他就是，
是一个人戴一个耳机那种。
对对对，都是那样，都是那样。四百块钱那个是五人到十人的小团，
啊、拼团那是，
啊、不是不可以不拼。这个你知道够五个人，掏四百块钱、
啊、
你就可以买这一场解说，
啊。
然后还有一种是三十块钱一个人，但是是要三十个人拼一个团，够三十个人发一团，够三十人发一团。
是真人解说吗？
当然。也有那个机器的，
对啊，他不应该是那个机器，像是你走到哪儿就给你说哪儿了。
有机器，你可以直接去租，40块钱
啊
啊，有中英文都有。
其实如果是我就会租一个那个机器
啊，反正机器它是这样，机器是比较就给你念书似的
啊，
比较死板、
啊。然后那个人的呢，他会更多的会有延展呐、啊，但是那里人不讲故事，因为这个三星堆他也讲不了故事，
他本身
你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故事，
不知道
他
是咋回事，
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对。然后我当时想的是，我们这儿五个人带着孩子，我想来都来了是吧？花个400，就找一个那样的。当然还有一种解说是外边的野导，提前约，那个有点贵，但是包含门票200多块钱一个人。那个野导他会讲，你得凭运气，如果运气好了，遇到一个博学多知的，
嗯，
特别能聊，他会给你讲特别好。那如果运气不好，可能还不如里面的。
那
里面的比较中规中矩。
那正常三星堆的票价是多少？
80块钱，80一张票
也还行、那么火的一个地方，
哎，70块一张，
对，一张
票，对，
不算贵啊，
对，
反正我是觉得我这梦想职业里边，其中一个
解说员，
其中有一个对，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解说员，
对，
我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
对，然后那个讲这个就整个服务流程啊，那样等着，然后开始，好，我们这一场的解说开始拿号，开始一直排往前走，然后。快！我前面大概有四五个人的时候，突然那个说：“好了，那个小团的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只能拼团了。”我说：“那个400的没了，开始拼团。”到那之后，他说：“你几个人？”我说：“五个人。”啊，写个号，旁边交钱去。
对，哎，他会跟你们互动吗？就比如说你向他们发问，或者是
可以
啊？
你问他，他会回答你 啊。但是像我那大团的，真是都容易跟丢，你知道吗？
因为你像我这种游客呀，如果我要去找一个导游。那肯定我就一路就不停的烦恼，我就会不停的问
啊，这边他人家他态度可好、
是吧？
啊，但是呢，像最后我的就听到中间啊，就一会儿我妈丢了，一会儿我爸找不着了，我就来回找，因为他节奏比较快，人又多，我们一个三十人团走到底下就十几个人了，
啊，
然后那个其实馆也不大，说实话，半个多小时吧，
半个多小时就转完了，
就是
那什么大力人啊，什么那个什么黄金面具、
其实这个三星堆啊，这个整个馆的这个藏品跟那个馆的那个面积，跟咱们那个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比不了，咱们比它大得多。它只是那个三星堆这个，
它只是啊，我知道了，它只是展他们这个能让你看到的那些东西。
三星堆现在可以被看到的只是说是1.8%
啊，就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啊。然后里面就咱们聊了很多，那时候咱们聊这个三星堆的时候、还说这个可能是外来文明跟其他的不沾着，但是人家现在就是 经过了无数的对比跟这个考察之后，发现其实三星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更像经常引用咱们河南这个博物院的一些文物来进行。你看这个器型跟河南博物院的某个文物的器型很像，证明中原文明跟三星堆文明是有交流的。
他们不是说在这个三星堆里边，咱们之前好像录节目也说过，挖到那个贝壳还有象牙，说它这种东西它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巴蜀之地，是吧？本来巴蜀之地那个什么，这本来就蜀道难嘛，而且他们这个之前这个巴蜀人也是会养鱼啊，或者是就是以农耕啊，才就这种为主。
对，
那你为什么会有
贝壳？
会有贝壳？我
有海的
大哥，我离出海口最近的好像2万多公里，
它就是有
在印度洋上，而且确实是印度洋的那个贝壳，所以那个时候就能证明，你三星堆这个地方，就这一块啊，就广汉这一块，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明程度，有出现了这样子的青铜器件，那说明当时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交通要道这么一个地方，甚至是比如说丝绸之路啊，类似于丝绸之路这么一个中转站，它应该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地方，所以说它跟中原
它肯定是有交流的，
对，一定是有交流的，这很必然的。
然后那个看到实物之后啊，就强哥，咱们不是也做节目啊，也算是有一些底子跟这个功课，但是你看到实物的时候，你发现卧槽是真牛逼，在那个时间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人家可以把那个线啊搞那么直，并且在那么精细的这个金箔上，还不能给它整断，它在玉上面线特别直，并且一看就感觉就间距特别的平均，不是说哎这个宽那个窄了，没有这个。又加上什么呢？你看，它的很多的雕花雕工，那真的跟穿线一样，特别精细。那古人怎么做到？就是现人家导游都说我解释不了。啊，你就是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对，他如果是这个按照这个出土的年代啊，或者是他这个器件的年代啊，如果你用那个碳十四他去看的话，他确实在那个时候，他你说他怎么能做出来这种东西？如果说你像咱们这个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馆之宝，叫云纹铜镜，但是你能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他是被修复过的，就是用那个施蜡法，是吧？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做首饰都用这个施蜡法。那你可是在三星堆这个年代了。如果说他要去考的话，那大概就对比到咱们这个夏朝。
对，
如果夏朝真的存在的话，
唯一那个能够我觉得能够证明啊，这还是那个古人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特别先进的这个工具去做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些那个面具，铜镍就是青铜面具，都是大小不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做模具，一次这个模具只可能做出这一个那个青铜面具，所以他。每个器型都是不一样的，大大小小、瘦瘦胖胖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能知道啊，那个、古人可能他们在制作工艺上还是没有那么的发达跟先进，但是在那个有些部分你就可能解释不了，哇，那个特别的复杂。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这种地方人多，好多东西它无法印证，
都想去看。
我其实对于三星堆的这个好奇，不是说在于它这个年代或者是怎么样，它这个。什么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啊，这个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东西，我只是关心他这个就那个面具，他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就是他一看就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人，人的这么一个造型，眼睛那么大，然后还有凸出来两块东西，
就是酷似于那种 ET 这些东西，
对，你会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或者是如果说一个正常的我们对于人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模样的这个塑造，是吧，他如果他对于咱们这个模样来说，他其实是非常抽象的。
他现在这个解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三星堆的那个古三星堆文明这些人啊，对于外面的世界有极强的好奇心，所以你看他所有的面具的眼睛都是极为夸张跟突出的，包括他的很多的面具当中，还有一些单独的眼睛，就可能有掉的或者单独做残那些东西，眼睛都是甚至做的很精细，有的瞳孔都要给你做出来。
可是这不应该啊。如果说他们是对于，如果说这种解释啊，说三星堆的人对于外面的世界非常的渴望跟好奇，那我觉得其实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咱刚才也说，他应该是一个文明交流的这么一个，他应该是一个枢纽，对吧？
枢纽，
他应该见过很多人，他们都有来自这个印度洋的贝壳了，是吧？他在往北边，甚至都能够到中原去了。当时世界版图能有多大呀？文明就那么几个地方，在那个苏美尔那儿，然后再往后来是到了这个埃及，然后再往后边那个希腊，他能没有多大人类活动的地方？他如果说是按照那个西方人的那种 啊，高鼻子或者是那个卷头发，他也不应该是三星堆这个雕像的这种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像我这种，
但是你知道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嗯，
是其实巴蜀地区啊，因为这个自然环境的原因，
嗯，
它还是相对比较这封闭跟闭塞的，它的交流在现在看是很有限的。那时候你说蜀道难多难呀，对吧？然后呢，所以它这个文明是非常独特，且有非常强的这个象征意义的。包括它的很多这个器具啊，一些文物跟金沙出土的很有类似，就是这两种文明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啊。咱就不带，
嗯，
不带，
啊、对，咱们就不带。
如果想要
过多的这个
更多的了解，请看我们的那期节目，叫做
我们录过那期节目吗？
有、
啊，我们录了这期节目，但是完了之后没上线
啊？是吗？
嗯。咱们录过一期三星堆，但是没有上线。
是被 pass 掉了是吧？
被 pass 掉，不是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我们讲的东西可能，其实现在来看，按照现在的这个、信息来说，其实咱们那期节目录的是很好的。
那这样，
只不过是、
那个、如果大家想听听节目，我们就把它上
了，
重新上。
因为当时是可能咱们的观念有点太超前，我说是。
对。然后呢，在就是这个游览啊，就是转了一圈，因为我女儿已经待不住了，就出去了，
想回家了，
想回家了，所以我就特别认真听完，我又带着我媳妇转了一圈。挨个讲了讲，嗯，这个我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一个地儿。
不是，你要让我说，我就跟老金的这个说法不一样，根本就不是建议。那妈，你必须得去、嗯、啊！你去成都了，竟然不去三星堆，哎呀，都跟我一样，真是哎呀，真臭傻逼
啊！除了那个之外啊，除了这个展馆以外啊，它还有几个区，比如还有个特别好玩的区，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些那个人家考古那个专家们在那做工作，
在那工作，那
然后
跟那个
清理文物
兵马俑一样
啊、哦。
其实要我说、啊，
有一个馆就专门这个的
考古啊，才是真真正正的铁饭碗，嗯，对吧？你像好多坑，一弄就是几十年，你就扎根了在那，
你可能挖一辈子都挖不完。
对你挖一辈子都挖不完，那你可就慢慢拿那个小刷子刷刷刷刷刷。你想那得多大？你像老金一说这个才1%几，那你想这多大一个？它叫堆啊，
对，
是不是？
它是个城，它不是古墓。
是，你看它有些地方叫冢、嗯，有些地方叫堆。它为什么叫堆？你马王堆它也是叫堆。它在这个考古卷里边，它是有分好多这个档次的。
它是一个文明，
好多层级的，
所以它特别大。然后这个在这还有个小小建议，如果想去的话，一定得上午去，上午人少。然后能看得更真正一点、
啊、
更仔细一点。
那种地方是不是也没有所谓的淡旺季，就每年一年四季。
你要说我去的时候肯定淡季啊，还是工作日，
嗯，
就那
人就乌泱乌泱。
下午那停车场四五百辆车停满。
啊，上午为啥人少？因为像咱们这样游客比较多，头天晚上喝大家伙起不来是吧？
都喝了。
对。然后整完之后我们就成都返航了啊，到成都了，准备第二天看球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见着面了。啊，回到成都啊，这个就跟骚猪一块儿，去吃火锅去了啊。在那之前，我先跟那个家里人一块儿吃了个这个，叫杨三娘翘脚牛肉，这我是很想吃的一个东西。
杨三娘，
对，娘娘的意思。
那个娘字怎么写？
娘字，一个女字旁，上面一点俩口。
娘娘是啥？就是婶婶。
对对对，
婶儿。
娘娘
舅妈，
嗯，哎呀，应该是那个意思，
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 对，
就女性长辈嘛，
女性长辈，嗯、娘娘啊，娘三娘。然后这个翘牛肉就是我刚说那个，他那个翘牛就是清汤的一个那个很棒很嫩的牛肉，然后蘸酱配米饭吃，它里面会有很多爆炒，比如他家有一个爆炒牛舌，还有爆炒牛肉都特别好。我就刚才说爆炒牛那边我听着那个师傅已经。牛舌啊，点完，然后我刚点完，人家把菜收走，这边有个服务员已经把菜端进来了，就那么快，我点了有四个菜，然后一个汤，真的是五分钟没了，三分钟嘛，上齐了。
哎，那老金，那你说像这种炒菜体验的话，
嗯，
是他上菜非常快这种体验感好，还是说我点完菜了之后，我多少我再等一会儿这种体验感好？
我喜欢上菜快点。
啊、哦，
我喜欢上菜慢。
你说那地儿好像能上菜慢犯法
是对，
不是，但是因为有些时候啊，你看你比如说你点完菜了之后啊，如果说腾腾腾腾腾，马上都给你上来了，你会不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提前准备好的呀？
哎，强哥，我
是不是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川菜，它不是那种特费功夫那种菜
啊。对，它因为咱说了嘛，它是大炒、大油、大火。
你看东北菜馆，它一般上菜慢，它都得那个
叫炖一会儿，
它那炖一
会儿，
呼个肘子。 呼个猪蹄子，
因为
呼个鸭子，
因为那帮人吃饭其实不讲究，
他
是
炖，
吃饭
炖
不讲，
炖半天，
嗯，
这是川菜全是爆炒，
因为我觉得他川菜这些东西，什么肉什么的那些特别嫩，
对，
就是。他肯定是不可能会让你一直在那儿炒，时间长就老了那种。
那个抖音上有特逗，说一秒钟腰花，哎，这能吃吗？反正不是我吃，
扫不进
了。然后这个吃完饭，然后之后就去买点水果。小孩好几年没吃水果，就说又说到人家这个服务，
嗯，
去水果店买一点那个蓝莓，买一点那个小番茄，人家不是说给你打包好。是进去帮你洗干净
啊！我听说
再重新给你装盒。
哇，人家不是给你打包好？我听说老金的，我看老金这个表情，意思好像人家是进味道的嘴里。
哎，真的，人家洗干净，然后给你。我觉得这还正经。
四川突出一个服务好。
对，这真的服务好。你那个笑，
怪不得大家去了之后都不想走，
罩不住穿嘛。
对对对，一个你来了不想离开的城市嘛。
对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晚上我就找他这个喝酒去了，然后就吃个土火锅。
好像水果的话，那边好像我看水果摊上丑橘好像是比较特
粑粑干儿，
粑粑干儿
哦，那叫粑粑干儿，
有点脏了，嗯、
那叫粑粑，
好吃啊！
找咱吃火锅
确实甜，
那火锅特好，那火锅那个就特便宜，是三块五块八块七块什么的，
毛肚十五
啊，一个
小锅是吗？
一小盘儿、
哦，就是菜比较小
啊啊啊！
对，然后也是
四川火锅不都那样的？
然后咱。喝的什么那天？喝的汾酒，对，喝的汾。
那你们去四川了？
可不咋的，我就可纳闷。
对呀、啊，你们去四川为啥要喝汾酒呢？本地没有酒是
泸州不行吗？那
对呀、啊，
你
高低喝个什么四川本地酒啊？
你问那五十多岁老头，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是吧？爱喝汾酒。
就我问当地，因为我去那儿也是主要是出差嘛、
嗯，
也没往远了去，然后去待两天回来，我问当地人，我说那个我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火锅包括串那些都好吃，不好吃的已经关门了。
没错，
不好吃的
真的就是这个。
看这种自信、嗯、
真是这个。
而且其实成都重庆那边他们游客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当地人的那种自豪感是非常足的，就是我们成都重庆有特色的不是旅游，我们高新技术开发这块非常牛逼，我们是靠那个，我们不靠旅游。我们也不知道为啥修一破地铁就这么多人来看、嗯、我们也纳闷，人多了搞得我们连家都回不去，
我这个就有点炫了，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有点炫了，
这就是他们本地人，我在重庆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我觉得成都这边，
但说实话人家很会生活，
当然了、
哦、
其实你要说一个那个比较主观的一个看法，就是人家那儿不好怎么可能无阳无阳人去、啊、
对对对。
咱们现在老说有一个什么，比如说一个城市爆火了，什么天水啊、淄博呀、
嗯
啊，烤串啊那些，你就说明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嗯、
是吧？
去到
他们那个地方，
没错。
那可是你说像成都、重庆这种地方，它需要吗？它
老牌的
这个
完全就是。
那2004年的事情，人家旅游玩的特别明白了。
是啊，你要是说这个，咱们有最早的这种网红城市，那大概就是什么大理啊、丽江啊、成都啊这些地方，是吧？
对，
最早最早最早，
四川的旅游资源是真丰富，特别都是那个自然的旅游景点。
对啊，你本来你游客就多，外地人就多，人本地人当然有自信了。
咱还没往黄龙啊、什么九寨沟那边说，
没错，
那些
还没去呢。这个稻城亚丁，
哎，九寨现在不是，这不是那个地震完了之后，不是一直就没有在那什么吗？嗯，
人家那景还在那搁着呢，
景还在那放。
对，只可能有的山头塌了一部分，那不影响看呀。嗯，然后那个我们就把酒言欢，喝挺高兴，喝到2-3点。然后他们跟我说第二天要去什么太古里，我说别吹牛逼了，你就喝成这逼样了、
啊，就是、你们这。
然后第二天打电话，
老头子真去了，
真去了。
没有我，我
你睡着，你
我没说要自行车。
好了，那个说到这最后一天，
是真爱看美女啊，
最后一天啊。才是这次旅游的一个原因啊，源头在这儿。第二天这场球，这场球为什么去看呢？现在这个因为之前的就亚洲杯，在要在中国举办，没弄成，还有那个世俱杯，这个原因呢，中国
世俱杯是什么东西？
世界俱乐部锦标赛 啊。然后这个修了很多这种非常棒的这种专业足球场，估计中国很少的，起来一批，其中成都的这个叫凤凰山足球场就其中之一。又加上成都人特别会玩，我觉得真的，人家在营造气氛这块真的顶天上了，
就感觉这帮人每天都不上班了。
对对对，就研究怎么玩。对， 嗯，那个整个场呢，说是官方说是6万多人，6万多人
，
对对，六万多人。这个洲际比赛的决赛的标准是6万人，他是按照
他能做能容纳6万人，
能就是最高能容纳6万
座位数，座位数，但是因为这个安全考虑，可能做不到，就4万多人，5万不到5万。
对，我就感觉3万人就一大关了吧。
像你前两天咱们去看的航铁，
嗯，
顶天3万人，顶天了，坐的满满当当，3万人、
嗯。你看那天1万多人，我觉得都已经挺热闹了。
怎么吹牛逼呢？航铁能3万人？
那个你看那个百度上，
我不知道啊，我、
哦、就是你这个，
我是有质疑啊。
座位数，从哎坐过3万人，
因为据我了解，咱们郑州这边航铁的这个观众数量，每场比赛是往少了吧？
嗯，都是哪儿都是哪儿都
是，成都是往多了吧，
是吧？
这个我也是通过朋友知道的这个事儿啊、嗯，就是咱们是安保这边有要求，就是
啊、
嗯、上座率10%你要控制、嗯，可能你要去个22000，可能报个18000，嗯，去个18000报个16000是这样，但成都你去40000，他可能报了45000
啊、
嗯，就是我了解了啊、嗯，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对的，反正有这么情况。然后我问那个。认识一个成都的有一些工作人员，
嗯，
我说你这场来多少人啊？球迷大概呢？工作日今天人不会太多，也就4万多。
我他妈，
我
你们是真爱玩啊！
然后那个这球场啊，就简单说一下，就是现在的成都最尖的年轻人最爱去的，
嗯，
打卡地，就那个
是新建的，是吧？
新建的，
就是为了亚洲杯嘛，
亚洲杯、嗯、就没建几年，疫情期间建成的。
哦、
嗯，然后这个像咱们熟知的那个大波浪乐队，哎，不是大波浪，就那个霓虹花园，
啊、
哦、啊，他们说他们都凌晨2点钟起来抢的票，然后才能抢上票，就太难抢了。
抢球票吗？
抢球票，对。
哦、
然后他们那个就主席台最贵的球票，1场1300，咱们这儿一个赛季也就1200。
他们一个包厢一年是20万。
哦，
然后对比你看，像咱们这儿的这个死忠球迷协会的这个套票大概300来块钱，人家是1200，套票就那还抢不着呢、
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场馆贵是吧？
不是，这不是场馆贵，就是
场馆是新的，
球市好，想看人太多了
啊，
所以要上价
啊。
那有这市场，我就敢要价。
我觉得他们球票，他们每个地方应该都是有固定的价格的。
我总感觉也应该是啊。你像这个中超联赛的球赛，
因为太火了，可能有黄牛什么的就往上抬抬抬。
我说是固定价格，不是黄牛，
是吗？
是固定价。
哦，
那个官方的
这个
黄牛价更高。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如果说市场这么好，你把票价定高一些，但是也有人愿意去买，我觉得其实对于。
肯定是好事，
是好事。
球队，
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是个好事，而且对于场馆经营也是个好事。因为只有你经营的越好，你才会有更多的、更好的、更新的地方。
对，
有更好、更新的地方，大家才有更多的地方去，
没错，
更好的选择，那你肯定生活的质量肯定会更好，是吧？
那球场也很漂亮，刚修的嘛，科技感很强、
嗯，是啊。
然后那个真是美中不足啊，
是不是？跟咱们航体一比，航体就很破，
航体太老了。啊，那就是爷爷的身体素质怎么能比上儿子呢？是这个，
怎么能比上孙子？
孙子、啊，真的那个按照那个建成年龄比，那肯定是叔叔跟侄子那种关系，至少是这样，因为差了20年的，对吧？20多年的。
你要说20年前你在航体看球，
那可以，那确实还不错，
其实还可以。
对，
而且航体不是就说是全国第一个
对、
这个、
球队自己拥有的
球队自己拥有的、这个、
对对对。然后那咱们再接着说啊，然后
这种奇怪的知识也是前天我才知道的。
然后这个球场呢，美中不足啊，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楼道啊，它那个无障碍设施搞不太好。咱们那客场球迷是在那个角落的2层，那楼梯巨长，得有80米长的一大楼梯。像我妈那个老太太上楼，包括我抱着孩子上楼都巨
费劲。没有电梯吗？
没有，反正我没找着啊，我是没找着，爬了大概爬楼梯爬了有10分钟。然后就上去之后进那个球场，进到那个球场之后啊，你就会有一种就是听不着自己说话的感觉
啊，太吵了。里边
人家那个
进迪厅了，
不还跟那不一样，就是人家那个组织特别好，是全场统一口号，又加上他们有个刀锋的一个球迷协会的战斗力巨强，这小猪有发言权，他也是半个
我
刀锋的人，歌都会唱是吧？
啊，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看台离，球场内部就是离球门可能也就5米10米，
对，
就你感觉你感觉你要是坐在第一排，因为我是因为特殊原因我在第一排坐
啊，
我们前面就是那个教练席之类的，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然后能进去看一下嘛。确实因为离得太近，而且他这个会声特别
嗯，
会声那种感觉特别强。
哎，那他并且这个场啊，
嗯，
他设计之书呢就是那种拱形的，所以特别拢音，就跟咱们那个歌剧院那种，
对
啊，
知道吧，那种设计。所以你的分贝是要比平常要再大一点。
哎，那你比如说这个，如果他这个拢音这个就感觉啊，
嗯，
那你会不会影响到球场上面比赛的时候教练员跟球员说话？
没关，那种场地的运动员会更兴奋。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教练肯定比如说要跟球员有沟通嘛，比赛的过程当中。
那谁管他们的，这
根本
喊们。
今儿咱们那个客队那500个球迷，
嗯，
从刀锋和南看台坐齐之后我就没再听到过他们的呐喊声。
就我们进了500人
根本听不见。
就不说他听不着，我自己都听不着。就我自己喊什么我都听不着，你知道吗？
就比如假如他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我俩说话我得趴他耳朵边喊。
嗯，
就是这么夸张。
哇，哎，那他说刚才骚叔说这个观众席离那个球门特别近，
对，
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像咱们
砸东西，
对对，咱们前面看那个，我去，那你想扔个扇子，
现在真的这个场有没有那种素质低的？
嗯，
有，但是呢其实是互相都会，比如旁边骚叔扔东西我都别扔别扔别扔，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么好的观赛体验一定是要靠大家去维护的。
对，共同维护。
人走场镜，咱上看见我不让说人走场镜这事儿了。
嗯，
然后人成都这个组织呢，球迷组织也组织特别好，那就可以让球员没有被砸到。那这东西你保不齐啊，咱们说了，说不定哪天有个神经弹，或者有个 SB。
对，他真有那种人，
没办法。
他把鞋脱了扔进去，5米其实很容易。
我觉得就借用那谁吧，借用胖东来一句话，
嗯，
不能因为少部分人的原因剥夺大部分人的权利
啊。
过去 过去你知道吗？就那个激光笔，
嗯，
在咱们主场谁用激光笔，就一帮人骂他们
啊，
对吧？你不能因为你破坏整个的这个环境。
他其实他也是有鄙视链，就比如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像我。我要是主场扔个鞋或者扔个什么水杯扔个什么点，我可能会不会比如说就进到这个黑名单里边，或者是一个
应该是有这样的机制，
然后各种被网暴被曝光，
嗯，黑名单这个事儿
倒不至于是吧，但是大家会以后见你或者有这火，哎呀神经蛋是吧，都会鄙视你，
你可能会火一下，然后大家看一下你可能会有排斥
啊，
这种感觉。其实现在整体的中国球迷的素质
已经
是在往上走的，
对，
而且你想想
是个好事，
经常还会有那些因为离看台近嘛，
嗯，
球咔就踢上去了。那场比赛其实有很多这种情况，没有说是
媚了，
就媚了，
啊，
人家一点一点就扔过去了
啊，
而且扔下去的劲儿也不会很大，你一扔到球场里边，
啊，
你比赛就会终止，
啊，
他可能会把球递给旁边的球童，
啊，
然后
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啊，特别好。哦，哎，没有说这球踢到观众席上就是观众了，这算这个球迷福利，没这个事儿是吧？
哎呀，然后那场比赛很精彩，进了6个球，虽然咱们输了吧，但是，大家都挺努力，然后并且整场比赛我们的输是输在失误上，然后其实
嗨，谁输不是输在失误上？
但正经咱们是进了2漂亮进球，嗯，啊，然后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啊，就我分享我的感受，我他妈一进场。跟那40000人成都球迷坐一块儿，我就加上有好几年没去客场了，眼泪啊，眼眶里大转，
这个，能理解。
然后坐在那个看台上，我就心里堵得慌，就心里一个念头，得赢啊，得赢啊。所以只要大家一块儿共同喊口号的时候，我当时扯着嗓子喊。
说实话，我都能这个体会到老金或者骚猪你们这种心情。如果像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里边，这么嗨的这个情绪里边，然后咱们队赢了，我操，那得是个，
其实那场
高兴个两三天，我觉得
上一场我预测了，我不懂球啊，
嗯，
我预测的是咱们会赢的，然后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体育场，我分析的啊，人太多，
嗯，
让球员很兴奋，
对，
一兴奋你就忘了防守，俩队那就是所以说
那
天
都不守了，
那
不防了就
凤凰山的体育场，你买大球绝
对
投，
嗯，对对对，
理财，我
没错。真的就
因为就是非常容易踢出来那种，嗯，
大比分是吧？
大比分，对对对对对对，是。
哎，我说句招骂的话，大家别吵我。
嗯，
习惯。
成都的球队行吗？
相当行，现在
相当行，
排名第三的人家，人家今年是奔着前三名去的
啊，是吗？
啊，
亚冠
哦。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成都球迷们。
并且成都其实我也有亲切感，因为队中有很多曾经在河南队效力过的队员、
哦、
啊，然后都，比如谢场的时候，人家过来半个队
啊，都是
五六个、
啊，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确实是这种
五六个吧，
嗯、
这
很多，
至少在场上待的是五六个人，
对，
在之前在河南踢过，
在河南踢过，
而且都是在河南口碑挺好的，
对
啊、
嗯，他现在队长就是曾经咱们的一个叫就是台湾的一个运动员，
对，
叫周定洋，
嗯，
现在你知道吗？他成为这个成都球迷的心都好了，他叫花花，你知道吗？
他
的外号叫花花呢。
哇，咱们这个河南队啊，
嗯，
这个有啥说啥啊，嗯、最近啊又输啊，输球了啊，输在什么事儿呢？我觉得最近咱们的对于河南队的这个话题不是就是、
嗯、
哎呀输了。
嗯
啊，说
咱聊着中国足球
啊，
咱都是想奔着中国足球跑去的，
不是聊到成都吗？
对，为什么要聊到河南队啊？
来，咱们再说啊，那球啊，这整场很精彩。
嗯，
球员谢场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大家都共同去鼓掌。然后成都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个就是客队退场之后啊，主队开始接场的时候，啪灯全暗了，全场拿出手机打开了闪光灯，然后有一束追光。打在这个谢场的运动员绕场一周，
哇！
并且伴随着几个歌曲，其中就有儿童成都，成都是第三首歌，
嗯
啊，
赵雷那个，
对，赵雷那个转到最后，基本转到那个他始终球迷区那个灯全亮，
嗯，
那时候并且是大屏上是有字幕的，
嗯，
你不会歌词也没关系，跟着字幕一块卡拉 OK，
啊、
嗯嗯，全场40000人的卡拉 OK，
哦、
嗯，然后
还是仪式感特别，
然后那个甚至我们这边的球迷也不由自主的，因为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嘛，
啊、
嗯，跟着一块卡拉 OK 了，啊、嗯，然后这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也特别友好，其实这场球为什么就是看舒服呢，没有那么紧张呢，双方比较友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这面成都还放了一首关于河南的一首歌
啊、
嗯。我那会儿出去买水去了，没听着。
嗯
啊，然后这
开场的时候就放，
开场就放。
他们会有专业，就是他们会有他们当地的那个，这事儿我知道。
嗯，
他们这场比赛之前会找到你河南俱乐部，说：“哎，你好，兄弟，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球队的一些素材，
嗯、
然后还有关于你们河南的一些歌曲。”
嗯
啊，
然后我们会给你们做一个宣传片，在比赛当天。
嗯，
放一下，也是表达对于你们的欢迎。
嗯，
这个是中超独一份，
嗯，挺好的，
真是中超独一份。
四川人民还是很 nice 的嘛，
啊、nice，
相当 nice。
嗯，你应该给他什么毛子哥那事儿？
啥是毛子哥？
洗脚揍一揍
啊，
马上转一转
啊！咱们这个毛子哥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应该是给这个歌，就是
打哑子。
对对对，
我的我的，
今儿。对，就是刚才说到那个谢场，我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成都球员，这个每场比赛，因为他们的谢场很
仪式感很强，
很特别，仪式感特别强，而且他们的这个协会非常多，而且都是具有规模性的，因为场
球迷
也确实比较大，对。然后主要是听从这个刀锋和南看台这边组织大家，他们喊成都那边兄弟，
全场40000人一块喊兄弟，
对，所以说就谢场的时候。平或者输不说，一旦是赢，每个协会都有每个协会独特的庆祝方式。你像咱们主要是开怼、
嗯、
还有 C 区、
嗯、C 区
和红魔，
对，
可能在开怼那边训两句话，然后大家一块蹦蹦跳跳去 C 区那个
围
巾
战吼、嗯嗯、
然后红魔那边也有红魔的东西，咱们是三个、
嗯、
但是他们那边可能有七八个九个甚至十几个协会，
每个协会都不一样，
都要庆祝，然后每个协会的这个口号还有庆祝动作都不一样，你得根据这个来回去、
嗯、就是新来的队员你背
对
背完战术手册再背着庆祝手册。
我和成都队员也交流过，因为之前转到那边的河南球员我交流过，他们说这个、
嗯、
确实是仪式感太足了，你要把每个协会庆祝的方式给记一遍，就是你要一旦出错这个就不好了就是每次反正是以刀锋看台就是那个南看台结束嘛、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因为大家都其实就期待着后边灯一关、嗯、然后大家一块儿 K 歌
啊、哦、有点像那个演唱会，
没错，明星入场、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光追着你，然后
追光
走
对
呀、
啊、这多好，这多嗨啊，
太爽，
人家球员在前面站一排，然后工作人员在后边，然后就是大家肩挽着肩，然后到最后他们一个现场我感觉得40分钟，
那对对，差不多那半小时得有、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踢完比赛之后这个现场啊
真的是应该去好好精心设计，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最起码这个比赛啊是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其实是这个球员和这个球迷之间的另外一种沟通方式跟时间，是吧？
嗯，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球迷，我来看一场球，是不是？我可能不光是想要看到这个场上的这个拼杀，或者是我支持球队的这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球员他在赛场下面他一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互相的一个尊重，我觉得
啊，对吧？
搞怪啊什么
啊，是啊，
有意思。
你在场上拼抢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你作为一个球员你展现出来你职业的样子，
这是一种反差感
啊。对，然后如果你私底下是吧，因为他离看台很近，那球员说话你是能听着的，是不是？他只要大声喊跟你沟通两句，就有点像比如说演唱会的时候，是吧？你要说这像陈奕迅那种人，他唱十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陈奕迅应该是个很深情。你通过这个歌了解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很深情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人。
嗯，
但是你要发现他现场跟这个观众啊，跟这个歌迷互动的时候，他是个非常搞怪的人。
嗯、
对，你说这种就变得非常立体了，是吧？这种感觉是不是？
然后，并且我这次还有感受什么呢？就是中国球迷文化在进步。
嗯，
过去去客场就是战斗，就是去吃苦的。说实话是，开场一早的贱。退场的可晚才能出来，甚至出场赶紧得把球衣给脱了。但这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球迷化在进步。我们所有的对抗，其实也有互相的那个这个骂呀，或者是讽刺的有，但是都在场内就结束了。
嗯，
现在你看我出来的时候，成都球迷见着我，哎，那个欢迎再来成都，还给我喊呢。啊、
哎，那是不是这也就这个标志着现在这个之前不是说有这个球迷骂娘时代，是不是这个球迷骂娘时代已经结束了？
就是你，我觉得这个特别是亚洲这个文化，特别是特别独特，就是都在场的日本、韩国都是这样的。
嗯，
这互相的这个竞争啊，互相的这个口号的，包括是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在场
骂娘不多吧？
都在场内，那骂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四万多人还没有几个素质低的，你说这是对吧？其中就可能有我。然后呢，咱们说就是，包括我们又康桥去吃个谭三娘，那个一个自助火锅，然后遇到了一帮河南的球迷，都是在成都工作的
啊、
然后就聊了聊啊，我说那个回郑州看客。回郑州客场可以去哪儿看啊？
嗯，
基本上还做了一大波广告。然后我说有没有？哎，咱们问一下有没有开封的兄弟？安静了。我说好，没关系，我是的。又跟那个一块儿就大家互相串着敬酒。
嗯，
完了之后那个有成都球迷从边过，就冲着我们喊：“河南不止这个排名，一定会更好什么的。”就这个就
很有胸怀嘛，很有格局嘛。
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个恩怨呢留在场上、
嗯、
场外大家都是中国球迷、嗯、
就是啊，
我们为什么球员要努力踢，就为了都能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嗯、对啊，而且
又拔高了、
啊、而且我们来到这儿，这个也算是客人嘛，是不是？
没错没错。
对，我其实还是这个说回成都嘛，
嗯，
就是有关于我出差的看到的一些景象，因为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特别安逸，给我感觉就是很舒服。
嗯，
我还是拿他们的这个主场球迷来说吧，
嗯，
因为我住的地方在凤凰山附近，
嗯，
我周围那个酒店里边，包括我住那个酒店里边，很多成都的球迷，就他们本地人，
啊，他本地人不住家里，就是比赛日住酒店，
他们可能是头天，
有可能是乐山的呀，周边城市，比如都江堰的，
比赛日当天也有成都市区的，
哦，
比赛日当天，因为那儿离成都市区也有一定的距离，
对，是个新区那是，
哎，比赛日当天来了。看一看球，大家一块儿再看一看，看一看球，然后当天晚上人家不回去，然后找个火锅店或者是烧烤摊儿
一
吃
一喝，
然后人家可能是两
就睡了
两口，然后或者是家人什么的、
嗯、
开个酒店一睡，第二天上午舒舒服服的再走。我觉得这个
真是好嘞，
这个你和河南这边的就不太一样。你说你给超鹏路看完球，你不回去，你给那儿开个宾馆去。你不会洗脚，说折火有点
对啊，
新秀吧，都大家都
这小子肯定有事
儿、啊，就是高低遇着了一个这个志同道合的女球迷，
对对对，
肯
定有事儿。
但是在那儿就真的是一种，嗯、哎，
对啊，你又
这还是不知道，
咱从这个航体出来，走路五分钟到地铁口了，嗯、你说你不回家吗？
我确实问他们了，我说、嗯、哎，你们，我当时把河南队衣服，因为我当时穿着那个工作服呢，
嗯、啊。
我脱下来，我问他们，我穿我自己衣服啊，我没脱下来。我说，
你
们是
光着膀子问的，
你们是成
哪个房间的妹子？
身上纹着呢，205。
好好好，是
520502。嗯，啊，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就我说你们是乐山的或者是哪儿？就像你刚才发出那个疑问，
嗯，
我问了，不是啊，我们是成都市区的。
嗯，
想着就是喝点酒，第二天早上再开车回去嘛。
嗯，
没那么紧张，我们又不赶时间，
就是人家特慢，
真好
啊！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感觉我
这种城市适合我。
我一开封人，我去那儿
太慢，
无缝对接，那节奏跟我们这个三线小城差不多。
对，就是，而且我在之前认识几个重庆的俱乐部的人
啊，
每天上午不要打电话，这个俱乐部每天上午12点之前不办公，
嗯，
下午1点开始再说。
对，
好，一点到5点。乐乐喝，然后糊弄过去之后晚上开始。
哎，我之前听说啊，就是有一个那个中央级的媒体的那个四川站啊，
嗯，
人家就是不计考核，就我不参加你们什么业务考核那个，因为我们这儿，
嗯，
我们得喝茶呀。
对呀，
我们得就享受生活，
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
我们得守护花花呀。
嗯，
对对对。
然后我再说一个，我认识一个成都球迷，也是刀锋的，还来我们店吃过饭，那么认识的。
嗯，
然后我比赛的时候，他就天天给我发信息说，3分留下，花花带走。结果比赛他们赢了之后，又给我发信息，嗯，那个熊猫可以带走了。然后我就买那个有那个熊猫的花花那个纪念品嘛，我就拍，
嗯，
已经带走了。下次去我让你带酒了，他毛带稳的，
带泸州。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就好像这种球迷之间，就是你通过足球认识这个朋友啊，
嗯，
就是。应该是有那么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革命友谊那种感觉，
就
是不是？
医疗都能聊到一块儿
啊，就是
啊，
足球是一种语言嘛，
就是都喜欢足球，哪有什么坏人呢？
对，我这个算是成都之行，第二天就结束了，就回，
嗯，
坐车回。坐车呢也是特别好玩，我姑娘想坐带床的那个火车，就是卧铺嘛，
卧铺吧，
啊，就赶紧就我们
回来。所以你们到底是？高铁回来的还是特快回来？这事我一直没闹明白。
动车
上面有卧铺吗？
啊，14个小时
啊，动车有卧铺
啊，有那个就有两趟动车，
哦，
有卧铺，14个小时。
哎，那动车上面也不能抽烟吧？
那肯定
啊，啊，你因为你不抽烟嘛。
啊，对，
还是得坐那个绿皮车或者是那种，
不是坐那种车的时候，你都看每到一站的时候，所有老爷们这手拿着烟，
啊，
这手拿着火机
啊，就下车了，
一开门，
啊，
跨出那一步，啪，
啊。也是，你在这也行。其实
河南队前某个国外教练就是，车门还有一站呢，刚过完开封，烟已经点上了，然后就准备就拿着火在门口就往外冲了。
行吧。
骚猪还有什么那个成都的那个好玩的事儿？
其实我确实这趟主要是出差，也就是通过吃了几顿饭嘛。
有什么印象特深刻的？除了我刚刚说的叫土火锅以外。
印象更深刻的可能也就是我工作范畴的事
儿，就吃的呢？吃的什么记忆犹新的吗？
就是我觉得我吃那个火锅啊，
嗯，
是不是我没在重庆吃过？它是不是有点接近于重庆那边？就是咱聊聊火锅呗，嗯，就是这个成都和重庆的这个火锅。
成都其实现在是有改变的，
我是根本就吃不出来，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嗯，
那个火锅啊，不能说它不辣，前半个小时我。随便吃，什么毛肚啊，
嗯，
包括那些辛辣的东西，嗯，我随便涮。半个小时之后，对不起，吃不了了。
他那个辣就已经炖出来了。
半个小时之后，你让
我
涮个什么少粉啊，然后就不行，我的那炒饭就得无限续了。
啊，我觉得还行。那看来我这个辣度确实能接受。
可能我之前嚼槟榔，这个口腔黏膜坏过，
哦，
然后吃辣椒可能就没有原来厉害。哦，但是我觉得那个半个小时之后，我真受不了，太辣。
这哎，对，你要说火锅的变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过去我们吃火锅是那样的，它那个顶上那一层油啊，
嗯，
它是不换的，只换汤底。
对你
现在是
换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呀。
现在全换，过去是那种就跟那个冬天那个油。
哦，现在都是换的吗？
现在都是换的，明显的，
就是说那个老油，
说白就是
口水油
。
对，那个它那个怎么知道它换的？它都是一块一块的嘛，
嗯，
上锅都是一块，然后加水，然后那么煮开嘛。
啊，
嗯，过去是就跟咱们冬天。比如咱们家里炖肉汤了，
嗯，
那上面就冻着那一块儿，那样的。然后你去那儿就有一块儿，
就庆祝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那个你去了，不是说你点完锅人才上，人家锅就在那儿搁着，你就选哪桌吧。
啊，
随便坐，那锅就在那儿，并且没有鸳鸯锅。 啊，逐渐人就开火，你就可以开涮了。
嗯
啊，现在都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可能很多外地人越来越多啊，或者怎么样，也有改变了。
嗯，
哎，你想想，现在有些成都的地方，包括重庆的火锅带麻酱，你这受不了。
对，就这人这这，
因为我觉得我吃火锅呢，还是停留在那种简单粗暴那个。
涮锅
啊，那种对，我就在那肉啊，在往里扔扔啊，什么这种。其实我不爱吃点什么什么毛肚啊，是这
不是？其实这个川火锅、啊，特别是
那铜锅呢，
对，
啊、
对特别是重庆的九宫格啊，
嗯，
它是以杂为主
啊，对，
涮各种肠肚啊，
是
下水，
对
涮这种的。
所以我就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
川味的哈。
嗯，
就是乐山我去过，
嗯、
那边的味儿和。成都就不一样
哦，
那边是串嘛，还有
串串。
其实翘脚牛肉不就是乐山
对
的，而且它川菜的发源地。
对，
那个兔头辣的根本吃不了，裹一层辣就。
我觉得兔子真的是本身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
这吃兔头啊，我跟你说我是专家。
我看见我那嘴就疼，我
这兔头怎么吃呢？你得先掰着俩嘴，啪把嘴撕开，下巴颏呢，在这个腮帮子捏一下腮帮子，就变成两片了。一嘬一嘬，这下巴就吃完了。
哦，
然后呢，剩下吃兔舌跟兔那个硬腭那一块，
眼睛你吃吗？
嗯，
当然，然后再吃鼻子，鼻子呢一捏鼻子那块骨头，啪，
先把鼻屎挤出来，
就掀起来了，一嘬里面出来，剩下之后一抠，天灵盖下来，眼睛脑子都在哪儿，一吸着，
算了算了，我还是我觉得吃吃小兔子，别吃兔子头吧，
鼻子一摸还有气儿，我操，
吓人是哇，鼻屎耳屎一块吃，
对，那个烧烤还有那个烤猪脑花。
啊，
脑花
这个有，这个有
啊，真好吃。
脑花这个东西，说实话，我是觉得它真的是好吃。可是你像我这种人，我是没办法，
飘零是吧？
它飘零太高了
啊，
嗯，我没办法吃。
而这次成都这个五天的行程啊，大概就是这么着。然后确实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开心，
对，
好久没有这么舒舒服服的，什么自己想逛的、想看的都溜达着看一下。
就是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还是成都它。就是他们人的这种思想，可能是有这种安逸的环境，才能让他们更有劲儿，或者
有时间有这个
去把这件事做好。就拿这种球迷看台的文化，包括老金说的那种，菜谱没读完呢，这边菜就上来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性格特急，我感觉。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他们日积月累所积攒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
我觉得
性格啊，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代表，也是这个他们的这种生活，包括平时的这种性格的代表
啊。文化也是这个样子，
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反正大家，你说他这儿，你看租车也便宜，吃的东西按你说也不贵，
嗯，
是吧？就是那种非常市井的话，
我
这平均消费比郑州低多了吧？
那肯定啊。
我那个宾馆四十平。
嗯，
马桶什么都是智能的。
嗯，
你猜一晚上多少钱？
对，我就想问住多少人，贵不贵？现在
我那四十平，
他住宾馆有参考线，
大电视，然后马桶智能的，然后什么都是电动的。
啊、
嗯，120，
我操，
120。
我、
哎、但是你那酒店不是没在市区里吗？
在体育场旁边。
对，体育场旁边，
他不在市区。像我租的民宿，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日均100多块钱。两天
也就是市区，
那也
我住那肯定市区，是郑州市
不贵呀，
不是成都市动物园旁边
啊，那
住那
那
特好，
那不贵啊
啊，我当时
就是消费就很乐观，
贵点二三百
啊、
嗯，贵点二三百，我住那
怪不得他们不回家，晚上那住那么好120，你对啊，你打个车回去可能也得100多，
对，
是不是？
对，
得嘞。那行，那个大家有机会也去溜达溜达看一看。
真是，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消费的话，那这个城市就是
很值得去，
很值得去，而且是那种慢慢去，你别去。你像我那几次去都是，最多一次是待了五天，你像五天我都没去成那个
火急火燎，火急火燎，
高低下回得奔着一个礼拜加去。
对，然后这个大家，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花臂饺子"，
对，
我会把我这个，玩的这几天的，去的一些照片。还有这个饭店的这个位置都发上去，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踩踩老金踩过的这些点子啊。然后大家也请在我们这个下面给我们回复
啊。对，
如果我说这些是你去过，或者我有些地方没有去，或者有说错的地方啊，都请大家跟我们这个互动啊。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而且我觉得老金做这个攻略，像以我对老金此人的了解，老金做这个攻略应该不会差哪儿去。
对，
我反正我是觉得下一次我要是去成都，
我就按老金这个流程，
我觉得
来一次，
凭老金对生活的态度应该不会差。
那
而且就是
这几家都好吃，
是吧？
都好吃。
而且咱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是吧？再发展点别的什么支线任务嘛？
哎，那这个就可以靠大家这个听众，
听
哎，
对，
不是可以帮我们
美食探寻。
对，
你们别那个啥，别乱，别往别的地儿想。
只有你往别的地儿想，
不是？只有我往别的地儿想。
你没说，我都不知道。
行了，那今天就这么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留言。我是老金，拜拜。
好，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